是我们业务当中一个实际遇到的一个问题。因为呢，你往后做十年的增长计划，你会发现做着做着就没法增长了，因为你的原料就不够了。
那其实我们现在在喝咖啡的时候，不会想到我们有一天可能喝不到咖啡的。那为什么会喝不到咖啡呢？
所以我觉得可持续发展是我们企业的一个机会，并不是我们的拖累，就至少在我们这个生态系统里是成立的。
那我们其实也是在利用一个市场的力量去改变这个世界，推动农场端的一个改变。
然后我们就非常热爱咖啡这件事情，不单是说我们喜欢喝这个东西，因为我们从咖啡这件事情上也得到了很多，所以我们希望咖啡这个行业是可以越来越好的。可持续发展上的话，我们要做好这个事情，最重要的就是土地和人。
它很多是和投资不相关的，就是很多瞬间你是会觉得你做的这个事情非常有意义的。
因为在云南呢，是属于人在那儿，团队在那儿，无论是特别热门的时候，还是说特别冷静期，甚至到有挑战的时候，你都在。就是重要的是跟当地人在一起，你才能知道他们的经历。
不仅在于无声咖啡师的无数个瞬间其实都治愈了我，更在于就是我基于对这个企业的了解，把一个工业项目做的被企业外部的人所需要，就这个也是我觉得做可持续发展的一个人的成就感所在。他还是要利用一个系统把好事做成。
去到云南的时候也是因为对可持续咖啡项目很感兴趣。云南咖啡对于我来说，它其实不是种咖啡这件事情，是种咖啡的这些人。
其实我们经常在每次开头的时候跟大家说，我们是一档主题是咖啡，但是话题经常 plus 的播客。那我觉得虽然说我们之前讲了非常非常多跟咖啡有关的，就是所有的话题都是以咖啡为基础的，但是对我来说就最有意义的一部分其实是 plus 的这部分。我相信几位都是在这个行业深耕了很久的从业人，知道咖啡它的一个属性就是可以连接不同的人，它的连接的属性特别的强，所以我们是很珍视这个 plus 的这个部分。我们觉得它是让我们把这项事业或者说这个小小的播客变得更有意义的一个部分。然后对于可持续的这个话题，其实我们在做这个播客之初就把它规划到了我们的内容板块里面，包括我的小伙伴一颗，他每次在开场的时候也会说我们关注行业的可持续，也关注背后的人文价值，这些都是我们非常非常想要聊的。然后我觉得今天能请到各位真的是非常荣幸，可以先给我们来一次打个招呼好吗？然后 Sherry， 您这边是雀巢大中华区的咖啡传播与创新总监是吧？
对，瑜伽你好啊，大家好，我是雀巢的，我是在做咖啡的品牌推广和创新。我其实在雀巢呢前后加起来有15年，这其中呢大概有10年的时间都是做咖啡，而且除了工作，我自己个人呢也特别喜欢咖啡，平时在家里烘烘豆子呀，产区去跑一跑。所以呢今天有一个咖啡的一个话题，包括跟行业里面大家都在做咖啡，尤其是可持续这个话题，也是我自己特别感兴趣的，是机会特别难得的。
然后我们下一位是来自欧里的大中华区可持续发展部的负责人。
大家好，我叫林春燕，但是平时公司里的人都叫我 Chloe。 其实欧特利是一家燕麦奶的公司，它也并不年轻，就是30年前它就诞生在瑞典了。凡是能用动物蛋白去做的，比如说这个一般的奶制品、冰激凌、涂抹酱等等，其实都是可以用植物蛋白去代替，但是我们选择用燕麦这个作物里面的蛋白提取出来，其实在同等满足人的这个营养的需求或者口味的需求的前提下，那植物蛋白确实可以更低碳，更少的消耗这个自然的资源，所以我们在矢志不渝的进行这方面的推广。那我觉得在中国 Oatly 的发展很有意思，就是它是先从咖啡渠道起来的，所以我们一开始就有非常深厚的咖啡的基因。我们其实从特调的一些口感，从这个技术研发，我们基本上所有的环节都是和咖啡的人是在一起的，所以我们也特别重视如何才能让这个行业可持续发展。
谢谢，我觉得欧里就是咖啡行业的好朋友，真的是随着这两年国内精品咖啡市场的崛起，见证了我们一路长大的。
对，而且我一开始刚进欧特利的时候还带了一个咖啡 team， 一群咖啡师，所以我特别了解他们在想些什么，而且他们也特别心怀这个行业的成长，所以当时对我做可持续发展也很有帮助的。
好的，我们等一下可以详细来聊一聊。嗯，然后我们下一位是佳梅，是雨林联盟上海办公室主任。
大家好，我叫秦佳梅，一般我的同事啊还有朋友都习惯叫我 Maggie。 我是来自雨林联盟的。大家对雨林联盟比较熟悉的可能是我们一个农业可持续标准这个认证项目，很多消费者都会通过我们这个小青蛙的标志去识别一些可持续认证的产品，然后通过支持购买这样的环境友好的产品，去保护我们的环境，去对我们的农场的农民啊工人啊表示一些支持和关心。雨林联盟其实成立也有36年了，今年是第36年。那我们在这个可持续农业方面还是深耕很久的，除了我们的认证项目，我们在全世界范围内都有很多的景观层面的环境保护项目，主要还是为了让我们的地球的环境越来越好，然后也去对一些农村社区啊帮助他们去更好的发展。因为其实农业对于我们的环境影响也是挺大的，那我们在消费市场端可能看到那方面的场景会比较少，那我们希望会有越来越多的人去看到农场的需求，看到他们的需要，帮助他们去更好的发展，也希望通过我们的工作将来会有越来越多的农场加入到我们的行列当中，还有包括企业和消费者一起去支持这个农业可持续的发展。
我记得你们应该是叫 Rainforest Alliance 是吧？它是一个全球性的组织，所以你是在国内然后在上海办公室这一块然后负责国内这些业务的推广和对接的是吧？
嗯，对的，主要推广我们的一些可持续的理念。
然后我们继续，下一位是来自 YCC 云南精品咖啡社群的 Iki。
大家好，我叫 Iki， 我是 YCC 的可持续咖啡项目经理，然后有听过瑜伽播客的人应该都对我们非常的熟悉了。然后我们主要是在云南当地的一个公益项目组织，然后会有很多关于咖农的教育啊，然后以及可持续咖啡项目的一些板块。很高兴然后这次和各位可以一起来做这样一个 talk。
好的，欢迎 Iki。 其实我觉得在过去这几年间，越来越多的人开始关注可持续啊，或者是越来越多的企业开始做 ESG 这样的事情了嘛。但是就是可持续这个概念它进入到大众视野的时候，往往以一个非常非常宏大的视角被提及，它似乎很难和我们在国内市场是这样的，很难被联系到大家自身的生活中啊，或者是一些小的角度。所以我首先呢请各位来分享一下，就我们今天聊可持续咖啡、可持续发展，那么它为什么这么重要，值得被关注呢？从你们自身的视角有什么看法？先请 Sherry 来。
好，谢谢雨佳哈。因为这个问题呢，我们自己也其实在经常在思考，因为可持续咖啡或者可持续生活哈，听起来特别概念性，特别有距离。你一旦说起来呢，你就不知道说可持续咖啡跟我自己平时喝的咖啡有什么关系。但是我觉得从做的这个过程当中会发现说它其实是很多无数个细节组成的，它有前链也有后链，链路上面还有支链，反而呢就是联动到所有的你在运营层面，包括产品，包括前端到后端所有的东西哈。然后在做的过程当中呢也会投射到自己的生活，就是你生活当中什么东西是一些比较可持续的，让你的生活里面更减少一些浪费，什么东西可以循环使用。所以我觉得如果还原到生活里面，你会发现有一些很细小的行动其实都是可持续的。比如说在家里面有些东西你可以旧物再重新利用，有些东西可以不买就不买了，还有一些东西呢你可以去想我家的咖啡渣是不是可以浇个花或者是吸个味儿。所以呢在这个过程当中反而它能引发很多很多生活的细枝末节。
比如说我自己来说，因为我早在几年前就已经关注过这个话题了，然后我还是挺喜欢在生活中去做这些小事情，就像刚刚 Sherry 说的，我会觉得这个过程就是像是给自己减负的过程，让自己的生活变得更简单化，它是一个会让我生活变得更加愉悦，让我的精神更加愉悦的这样的一个过程，所以我才会更愿意去做这个事情。
是的，我觉得有同感吧。就是你会发现每一个东西它其实生命力特别的旺盛，当你呢更多思考它的不一样的用处的时候呢，你会发现这个东西变得越来越有趣。而且呢最好的一点就是增加了很多朋友之间的一些话题，就是你会讲说除了大家日常在聊的，也会聊一聊在生活当中你有些什么新的发现， 比如说像这种环保啊、可持续的。所以我觉得这些东西呢，不仅给自己生活当中你觉得有一些新的兴趣，但同时呢，我发现通过聊天的方式其实有更多的影响。
其实我可以接着 Sherry 的话说，我是觉得因为可持续发展在各国发展是很不均衡的，我觉得在中国它有可能会偏后期一点，这是也是由社会形态的成熟度决定的。但是我是觉得至少很多一二线城市，它有一些这种公民意识崛起的这些城市来说，其实很多的消费者，尤其是年轻人，他是有不同层次的需求。比如说我们特别熟悉的马斯洛的五层需求，其实可持续发展它不是说寻求一种温饱或者是安全，当然它肯定有这方面的成分，因为你遵循了可持续发展，它一定就是比较安全的，比较可靠的。但是呢，在往上一个层面，比如说自我实现的需求、被尊重的需求、社交的需求，那现在很多人说 Oatly 很潮，它其实把我们很多的理念，那当然我们也有很多实际的行动，但它提炼成为一种生活方式的话，它是可以给年轻人一种社交的标签的，这也是一种社交的话题。所以我是觉得在这方面的话，我们看到了是有一层这样子的社会的需求在，它在这个营销上的逻辑是可以立住脚的。但是我是觉得一个企业做可持续发展，它是有多方面的原因。你比如说目前来说，我们分析一个消费背后的行为，比如说这个行为心理学，那第一方面性价比，第二方面安全可靠，就是人们因为它可持续而去消费的毕竟不是很多，我们也看到，但虽然它的这个占比是在增加。那如果我们是一个一开始就植物奶作为一个新的品类到中国，我就说因为我是可持续，每个消费者你用脚投票你就要买我，其实是有一定困难的。但是因为我们来中国是 B 端起家，其实我们是个典型的 B2B2C 的一个企业，那我们服务的客户很多都是可持续发展的目标、政策、理念、原则十分严格的这些国际性的大企业，星巴克、麦当劳、肯德基、 Costa 等等，就是因为他们追求的事情反而倒推了我作为供应商我也一定要做到可持续发展。如果他把更多的动物奶切换成植物奶的话，变相就实现了他的减碳的这种诉求。而且我们很强势的去宣发这个消息，而且我们活得很好，就是因为我们找到了一个比较适合我们的一个赛道，而且他们也在帮我们做一些全社会的教育。比如说我们和星巴克连续合作了三年，就是推 Good Good Campaign。 第一年的时候他就基于我的 LCA 算了他的燕麦拿铁的 LCA， 就是每杯燕麦拿铁比牛奶拿铁降低 64% 的碳，特别量化吧。然后几千家的门店，然后号召消费者去打卡，就是你今天减碳了吗？减了多少碳啊？乘以杯数。我觉得这个既生动形象，然后呢又特别的能够被消费者所认知。其实我们是要非常感谢这样的客户和我们一起去做这种 C 端的普及的，因为只有它变成这种意识了，才能真正驱动个人的这种消费的行为。当然就是这是一种营销的链路，我们希望越来越多的人参与其中，但是也有一些非常刚性的，你比如说我们是上市公司，我们是纳斯达克上市公司，我们必须要披露自己的可持续发展的表现。而且就是瑞典的法令要求我们一定要去披露，否则违法。其实很多成熟的资本市场已经非常认可，就是一个企业可持续发展做得好，其实这个企业它的生存的周期也好，或者企业的治理结构就是会比较好的，或者至少它是比较稳健的一个企业。我觉得责任和这种自发的天然的这种行为能够结合在一起，就会更有威力嘛。所以就总结下来，我觉得其实可持续发展说的虽然是宏大，但是在每个企业每个地区它都是有不同的实施的方式的。至少在 Oatly 来说的话，我觉得它已经做得很平，就是首先它其实是帮我省钱的。你比如说我每年都要跑各地的工厂还有我们主要的供应商去看它的节水节电的一些情况，那就是省水费电费。那我就觉得这就是很实际的，它是帮我省钱的，它可以让我免于遭受一些重大的企业的一些风险。那我觉得首先这个是给我保底线的，我肯定是要做。第二个就是说它是帮我赚钱的，比如说像星巴克啊或者这样子的客户，因为能做到这样的供应商很少，我就在所有的供应商当中脱颖而出了。而且 能把可持续发展作为一个很鲜明的形象出现在消费者面前的品牌也不多，所以这个也是我的一个利器，所以我为什么不做呢？它是可以帮我赚钱的。就是如果这两方面都做到了，我觉得我自然就可以依靠可持续发展成为这个品类这个赛道里面做的比较突出的这个企业，也是我生存下来的一个根本。所以我觉得可持续发展是我们企业的一个机会，并不是我们的拖累，就至少在我们这个生态系统里是成立的，所以这是我的一点感受。
我觉得听下来其实就是说像 Oly 这样的企业通过在可持续上面的投入达到一个对于环境的友好，然后对于你们产品的一些附加价值的友好，最后这些友好再重新反馈到你们的企业上，再来反哺回企业上，
它如果能成为一个闭环的话，它一定就能生存得下去。
嗯，所以最后其实还是一个企业发展的可持续，是一个经济上的可持续。
对，
我觉得说到这里的话，让我想到了雨林联盟之前在官网上对自己的介绍一直提到，你们在可持续上的理解分为环境上的、社会上的还有经济上的可持续，是吧？所以那个请 Maggie 跟我们讲一下你们是怎么理解这个可持续的，您这边的角度和刚才两位的角度可能会有一些不一样，因为大家的领域也不太一样。
对，角度是有不一样，但是语音联盟的话，我们靠单干也是做不好这个可持续发展，不行，我们要联合农场端还有那个品牌端包括我们的消费者一起去做这个可持续的发展的工作。那可持续这个话题可以是很大的，但它也是可以就是更加具体一点的。从我们的角度来说，我们就制定了一个标准，农业可持续的标准。那这个标准呢，可以给到行业，包括像咖啡茶业或者说像其他水果鲜花的行业都可以去使用我们这个标准，把它作为一个工具去做可持续相关的工作。那我们其实也是在利用一个市场的力量去改变这个世界，其实和 Chloe 说的他们是一样的，就是这个一定要用市场的力量去推动农场端的一个改变。那对于咖啡行业来说的话，其实我们的可持续可以是一个非常具体的问题，简单的来说就是我们要满足现在的需求，也要满足将来的需求。那其实我们现在在喝咖啡的时候，可能是不会想到我们有一天可能喝不到咖啡的，可能大家都没想到过。那为什么会喝不到咖啡呢？最重要的一个问题就是农场端的这个咖啡种植的问题。其实我们的可持续标准里面是从三个角度，刚才您也说了，是一个是经济可持续、环境可持续，还有一个社会可持续，这三个角度。为什么呢？因为这三方面来说，对于农场的农场面临这三方面的挑战还是很大的。比如说环境方面，这个极端天气的产生对于农作物的收成是很大的影响，它可能旱了或者涝了，或者说那个其他的一些不寻常的一些气候的模式变化会造成那个产品的减产。像大多数的那个咖啡产地是一年收获一次的嘛，它会减产。还有经济方面的，那经济方面来说的话，大家都知道这个农场的盈利能力啊，真的是很让人担忧的。不像我们在那个消费市场端的靠近零售端的，他们的其实收益啊，他们对于市场的把控啊、定价啊，都是会比农场会更好，盈利能力会更强。那农场端的话，他农民如果说他的种植赚不到钱，他可能去种茶叶或者其他的作物，那我们的咖啡是不是又少了。那另外一方面的话，就是我们从社会的角度来说，农场还是面临比较多的社会问题的，就比如说工人的权益啊、性别平等方面的问题啊，或者说是一些童工的问题啊，这在全世界范围内的农场都会面临这样的问题，然后导致一些农场的一些社区他们可能就不愿意留在农场而去城里打工。我也是城市长大的嘛，觉得这方面的一些问题好像有点不可思议，直到后来就是工作当中接触到越来越多的人，有的也是来自那个农村的社区，他们就是对当地的一些就是这种社会问题啊觉得非常不公平，所以他们去城市发展。那我们的农村人口减少现在其实也挺明显的，不光是咖啡的农场啊，其他也有，就是其实农村人口在减少，然后年纪轻的劳动力也在减少，那种植咖啡的人是不是也少了？所以我们就只看这个咖啡这个行业里面，其实种植端是非常需要我们这个消费端去关注他们的。那怎么从我们生活当中去帮助他们呢？我们的距离又那么远，一个比较简单的方式就是通过我们的那个小青蛙的认证标志去识别这个产品是来自一个符合可持续标准的一个农场， 通过购买这样的产品去帮助这样的农场更好的去发展，帮助他们就是赚更多的钱。因为在我们的标准里面是会有一些要求的，对供应链企业来说，他们需要把一些溢价给到农场，帮助他们的工人啊农民啊去改善他们的工作条件，还有改善他们的收入条件，让他们有足够的钱可以支付子女的教育啊，然后家里要有足够的钱去支付自己的医疗的支出啊，以及一些就生活有更好的保障，这样他们才会更愿意去从事咖啡的种植，以保证我们后面的那个供应链可以稳定的发展。
嗯，是的，我觉得这个其实只要是去过咖啡产地的人其实都能感受到。然后像 Maggie 讲的，因为你们雨林联盟的话，这个小青蛙的标志，因为我之前有在国外生活过嘛，会发现很多消费者在那个超市里面经常能遇到这个小青蛙的标志，然后各种这样子公平贸易啊之类的，就是他们还是非常会去追求找这样的商品的。我这边有一个数据，就是说为什么行业里的各位都在担忧说未来可能会没有咖啡了。然后我刚刚好这边有个数据，就是他是说目前全世界每天的咖啡消耗量已经达到了22.5亿杯，也就是说每一秒钟就会有52万杯咖啡被喝掉。但是呢，根据世界自然保护联盟红色物种名录，2017年有75种咖啡，也就是占现有咖啡品种的60%，被评估为濒临灭绝。按照这种统计方法呢，其中阿拉比卡咖啡它也是属于濒危的行列。那就是说大家他们就预测了这个自然种群规模将在2088年的时候缩减一半。但是我相信 Sherry 肯定知道，近年来国际上对咖啡的消费是连年提高的，然后它这个物种还在因为各种各样的环境啊气候的原因将在50年后濒临灭绝一半，就是这个是非常非常严峻的挑战。所以我觉得可能这也是我们坐下来讨论这件事情的意义之一。然后刚刚 Maggie 也提到了雨林联盟，因为我知道你们的一部分的工作是对于可持续农业的一个追求和推动，但是另外一部分我这里的一些资料显示，就是说大家一致认为就雨林联盟呢在目前的这些常见的认证中是有一个更加全面的关于人权标准的清单，就是您刚才讲的对于产地的一些农民啊，他们的工作的条件啊，他们的生存状况啊，会有一些特别的要求。然后刚刚你提到的这个，就是现在产地很多咖农他会去外地打工啊，或者是没有年轻人种咖啡这件事情了。那我觉得这件事情其实 Eki 应该非常有感触，因为他常年 base 在云南普洱的孟连县，然后也是常年跟当地的咖农打交道。那我记得上一次去年我跟他们去参加公路旅行的时候，路上最深刻的感受之一吧，就是大家一路上都在说留下来的年轻人越来越少了，之后从事种咖啡这个事情的人可能会后继无人。所以来可以请 Eki 分享一下，就是可持续这个事情在产地上你们的个人感受，它的一个必要性。
因为 YSCC 它主要做的就是咖啡的可持续发展的一些项目，我们在想要去做这些项目的时候有很多的个人情感价值在的。然后因为所有 YSCC 的成员他其实都是非常久的咖啡行业的从业者，然后我们有资深的烘焙师，然后有卡尔代，然后也有像阿奇这样的寻豆师。我其实是工作以来一直都在做咖啡行业，然后我们就非常热爱咖啡这件事情。它其实不单是说我们喜欢喝这个东西，因为我们从咖啡这件事情上也得到了很多，例如说很多的朋友啊，然后例如说就是帮我们开拓了更多的眼界啊，所以我们希望咖啡这个行业是可以越来越好的。然后另外在可持续发展上的话，我们 YSCC 一直在说的就是要做好这个事情最重要的就是土地和人。那我们再去做可持续发展的话，就要去保证它的环境，然后以及就是雨佳刚才提到的产区的年轻从业者，他其实现在变得越来越少了。有两个很大的原因，一个是像是产区的工作它相对于来说还是比较辛苦的，对于城市里的工作来说。然后我们的很多庄园主们，他们虽然是也是有儿女的，但是他们想要自己儿女去从事继续去从事这个行业的意愿也没有那么的高，因为他们知道做这件事情其实是很辛苦的。然后另外像产区它能提供的岗位目前来说也是比较少的，然后因为像在产区像 YSCC 这样的公益组织也是比较少的，也没有能提供给想要去做这件事情的年轻人的工作机会。
但是有越来越多像 YSCC 这样的组织就可以解决土地和人的问题啊。
对，是的。
对，的确自己还了解很多，就是 YSCC 之前办了非常非常多这样的活动， 几位像 Sherry 所在的雀巢 Chloe 所在的 Oli 佳美姐 Maggie 的雨林联盟这块都给了非常多的物质上的知识上的一些信息上的支持都给了非常多，我们等一下可以展开聊一聊这些在地项目的合作。然后就是刚才我想顺着 Chloe 提到的一个部分，因为说像 Oli 这样的企业一直在服务比如说像星巴克呀然后像 Costa 啊麦当劳啊这些大的企业一直大家一起做这个可持续这件事情，所以就是为什么在这个社会里我们更多的听到的这些 campaign 或者是所有的这些也好都很多是出自于这种国际化的大企业，就是声量非常大的企业，就可持续这件事情它会是一个作为大企业一个独有的才能去做的事情吗？还是什么原因让我们就是有这样的感知？
我其实是觉得 Oatly 一开始在咖啡渠道起来不是通过这些大企业，而是通过一个一个独立精品咖啡店起来的。因为其实咖啡这个生态很怪，它和茶饮不一样，就是你看很小的店 OPS 啊阿光，其实他调的那个咖啡蛮好的，他们卖咖啡也卖得很贵的。就是说咖啡这个生态就是不一定越小的店它的那个单杯的价格就低或者它的 quality 就差，反而它是更加精品化的，通过它很多它自己烘豆啊或者自己调配你能喝得出原产地的味道，就不像商业化的那个连锁可能会有点单一化，形态还是非常丰富多彩的。 Oatly 呢一开始反而是先被精品咖啡所接受的，因为它往往也是很多商业咖啡选择一些原料的风向标。那其实我们最初的时候是先通过精品咖啡店把这个价值链做起来的，比如说你原来用的牛奶然后现在用燕麦奶可以换新，然后有加五块钱的，有我听过的最夸张的一个例子就是有加十五块钱的。那就是一方面大家是觉得好喝，然后另一方面其实在那个场景里他的消费者他的TA更加注重精神层面的东西，他认为用植物奶是一种升级，他宁愿多付出15块钱的溢价，我觉得这个更能在精品咖啡馆里去出现，所以它也是我们非常重要的一个战场。但是如果说全社会的教育像点位要很多嘛，那我们还是要依靠很多更成熟的更标准化运作的一些合作伙伴一起，所以我觉得在整个价值链中他们的作用其实是不同的，但是都有去参加。然后我们每年其实主要的一些 campaign 其实多多少少都有一些地球友好环境友好的一些信息，那其实咖啡的餐饮里面各个层级的一些合作伙伴都有参与吧，这个倒是不会孤单的。我是觉得为什么就是说更成熟的企业它往往有更加严格的一些目标政策呢？因为可持续发展就有人说它很宏大，我确实觉得它不仅是一种思潮，它其实实质上它是一个经济重新的组织的一种方式，只不过因为现在很多的方法论也好很多的数据也好还不足以佐证它是一种需要制度化或者甚至法令化的一个东西，所以呢就是它还不是一种强制性的一种要求，但是它确实是有这样的趋势。比如说我们在欧美其实做过一个 campaign 就是食品业请亮出你的碳足迹，因为在整个的全球的碳排放当中其实食品供应链的碳排放占到了 40%-60% 吧，这个数据都有各有不同。然后我们就在想呢如果我们作为一个企业去倡导就是食品界能不能在它的这个食品的外包装上一定要 claim 它的碳足迹，这样消费者就有一定的知情权，它可以选择环境更加友好的产品。那我们其实是进行过一个这样子的一个平权的一个运动的，因为我们也看到就是它不仅是一种思潮，它其实是可以去影响更多的企业消费者按照对环境的长远更有利的方式去运作的。所以呢我是觉得在这个路上其实很多有这种意识的企业都在行动吧。
就是不管企业规模的大小，只要主理人或者是团队有这个意识，是都可以加入进来的，是吧？
对
呀。然后那 Sherry 这边呢？因为我前几天看到一个关于中国咖啡的一个产业报告吧，就是市场份额这一块的，可能前面70%-80%零零总总加起来，都是一些我们耳熟能详的这样的大品牌。所以呢，我看到这份报告的时候，我也是正好在准备这个议题嘛，我一瞬间就理解了 为什么你们这些大企业会做这么多的投入去做可持续发展这件事情，确实是因为你们的占比非常的大，你们做可能比一些小的这种独立的咖啡人或者独立的小店去做这件事情更有效率。
对对，刚才其实您分享了几个数字哈，过去呢有很多挑战，未来呢可能多少年之后我们就没有咖啡喝了，这个呢对雀巢来讲是我们业务当中一个实际遇到的一个问题。因为呢你往后做十年的增长计划，你会发现做着做着就没法增长了，因为你的原料就不够了。就是因为其实我们在全球二十多个原产地都有直接的咖啡的采购，然后同时呢通过这个气候的变化也会预测这个地方的产量，所以呢能够看到一方面呢在过去十年在很多的产地都发生过很多咖啡减产的情况，比如说像就是10到12年那个时候哥伦比亚也是发生了病虫害，所以减产哈双位数的，像巴西这种大的产地也曾经因为大旱甚至主要的产区减产到 30%-40%。 然后呢云南也是一样的，因为云南的地理位置呢是在北回归线附近，它其实在整个咖啡产地属于相对冷一点的地方，所以云南历史上呢也曾经发生过像霜冻带来的减产。当你看到这些气候变化带来的这个原料不稳定的时候，带来的呢就是你没法做生意的预测，同时呢你在产地直接接触到的这些农户呢他的生活也会受到一些影响。那反过来就得思考面对这些不确定性你要做些什么，所以我觉得这个其实是一个很重要的一个推动力哈。然后同时呢当企业接触的人或者影响范围比较大的时候，其实有很多外界的一些推动力，像刚才 Chloe 讲说上市公司需要披露啊等等的哈。然后呢其实有很多很多的人也在看，当你是一个团体一个公司的时候，你的影响力一定比某个人要更大一些，所以其实会有一些外界的一些推动的作用，说诶，为什么你不推动这些事情，因为你的一个动作可能影响到很多很多的人。所以我觉得无论是内部的还是外部的这些原因，其实都促进着在这件事情上呢你需要做得更先行，需要看到更大的地方。所以比如说像雀巢咖啡，我们现在在可持续呢其实是从价值链从上游到下游一个链条，从种植开始要做些什么能够促进它更可持续。然后呢在工厂生产端厂房，因为你生产量越来越大它势必会对环境有影响，那怎么能够在你增加产量的同时又能减少对环境的影响，那在工厂和生产端我们要做些什么，这就是生产环节还是要做一些事情。然后呢就是像包装，包装的部分呢因为雀巢我们是预包装产品哈，能够做到说这个用户无论是在哪里我只要想喝咖啡了我都能有一杯咖啡我随身携带，我是为了这个咖啡的更方便。那你还有很多的包装物，那包装物随着越来越多的情况下它如何更加的可持续，它这个材料能不能回收，回收了之后可不可以做成其他的东西而不让它成为一个填埋物。然后到消费端呢就更有意思，因为我们在2018年其实做过一个雀巢咖啡的碳足迹，就是摸了一下我生产一杯咖啡从种植啊土壤然后到生产包装再到消费者喝再到最后你把这个包装材料怎么用了，你是扔了还是怎样，把整个链条摸完了之后呢会发现每一个链条里面碳排放的这个部分竟然所有的碳排放加总 50% 以上是消费者在消费端所发生的，是因为呢消费的人数特别多，几亿人，你的用户基数特别大，有的时候呢大家为了喝一杯咖啡，一杯咖啡可能150毫升、200毫升，但是我就烧一壶水，那这一壶水呢就用了更多的能量，所以这样算下来发现呢更大的事情是需要第一呢你要先做优化自己在各个地方所做的这些事情，但同时呢要把这些东西呢拿出来去分享，而且呢是其实对人的认知对这个事情是需要做一些事情来去引起大家对这个事情的关注，来带动说我在日常生活当中我要做一些什么事情可以为可持续啊还做一点。所以正是因为一点一点的摸索呢让可持续这个事儿变得越来越清晰化，所以我觉得您刚才提到说为什么有一些公司会更愿意去推动，我觉得内外的原因促使之下吧，但是在推动过程当中你又发现了很多很多你值得做的这些理由， 就会把这件事情不是因为一个原因去推动，而且是把它做成一个一直觉得它应该跟你的业务是在一起的，是跟你要做的这个事情是完全融合在一起的。
今天因为在座比较特殊嘛，除了两位还有那个雨林联盟的 Maggie 还有 YCC 的 Iki 在这边，他们在做的可能更多的是偏向于产地上游的，所以刚才 Sherry 在讲的时候也把这整条的价值链都帮我们理顺了一下，从上游到生产然后再到消费端。那我们下面也就按照这个顺序来吧，就是大家先来聊一聊在产地端现在已经做过的项目。我觉得聊已经做过的事情是比较值得聊的，就是我们已经对未来有一个目标了，有一个展望了，然后我们先来聊一聊就在云南这里跟 YCC 比如说跟他们这样子的公益组织合作了哪些工作。因为很少有这样的机会能咱们这几方人都坐在这边给大家做一个简单的梳理。另外一方面就是因为我们播客的听众其实是非常非常垂直在咖啡这个领域里面的，大家都是一个咖啡爱好者，他们可能在社会从事各个行业的工作，但是共同点就是大家都很喜欢咖啡这件事情，其中很大一部分也非常非常认同咖啡所传递的出来的这些额外的价值观，一些精神认同的东西。首先就是像雀巢刚 Sherry 这边也讲了，我们是很早就开始进入云南这个咖啡产地。因为上次在公路旅行中呢，我也跟雀巢的农医师，备受普洱当地的咖农们尊敬的侯老师也有过一些交流。我确实是了解到了雀巢在这个地方当年从入驻到云南普洱这个地方，从1988年开始就做了非常非常多的工作，是吧？
雀巢其实在进云南最早应该是1988年，因为那个时候呢就是中国的咖啡市场其实并还没有兴起，我们在全世界有几百个农艺师这样一个团队吧，就是它主要的作用呢就是帮助农户以更好的方式去种咖啡，咖啡豆的品质好，然后对环境也受益哈，自己经济也受益，所以农艺师呢都是学热带经济作物或学咖啡这样一个背景。所以88年那个时候呢就是在法国农艺团队的总部，其实他是在看各个地方的环境的成熟程度是不是适合种好咖啡，后来发现中国在云南这个地理位置啊包括环境啊非常符合种咖啡啊，它的温度湿度然后周围的环境土壤，所以就是最早呢有一些农艺师就过来到这儿呢跟当地的政府啊就开始聊要不要开始咖啡的这个种植，所以现在算下来呢是差不多35年了。然后在这过程当中呢我们也经历了七代的农艺师啊，就是您认识的老侯他已经是第七代了，这七代农艺师前六代呢都是外籍人，因为在国外他们有专门学咖啡种植的，中国早期呢还没有专门做咖啡种植，只是热带经济作物。然后过来之后呢老侯他也是新一代的咖啡的农艺师，这个团队他主要的任务半年他有半年的时间咖啡采收的时候呢就是采收咖啡，还有半年呢就是做培训，培训呢也有两种，走进来和走出去。走进来呢就是邀请农户啊或者农场进入到我们培训中心，可以进行一些比较标准的像咖啡品控啊等等的培训，我们还有设置了一些生豆课程大家可以去系统的学习。另外走出去呢就是他们会走到田间地头，就真正看一下他们在大田里面这个咖啡种植发现的一些问题。我曾经跟那个农艺师去走访的时候我发现都很神，就是他看到一棵咖啡树好像叶子也没剩几颗了，他说这咖啡树生病了，他把咖啡树呢就掰断了，然后在他掰断的地方呢漏了半颗虫子在那儿飘，然后我就无比的敬佩，我觉得他其实是走到大田里面真的是解决大家实际遇到一些问题，就是辅导你如何把咖啡能够种得更好这件事情哈。所以经过这些农艺师的每年就是扎在云南，他常住在云南的这些长期的培训，其实到现在呢我们现在在合作的有1400多个我们叫供应商啊，我们还是会采集咖啡豆，然后呢这些供应商呢如果加他的家人啊等等哈，差不多在雀巢经过培训的有将近4万个咖啡的农户，所以呢这也是30多年不断的一个积累。那到现在为止呢在当地的做的这些事情会讲它叫再生农业的一个推广，其实可持续最早在最开始的时候教授种植的时候这个理念已经进去了，我怎么更可持续的节水啊保护土壤，但是这些年呢会逐渐的把这个概念又提出来叫 叫再生农业，所以里面其实包括第一个呢是节水，虽然就是说有很多处理法是水洗，但是水洗不代表一定会浪费水，如果有更好的方法，比如说脱皮脱胶的工艺，或者在水洗过程当中水资源的利用更加的合理，包括我们现在再生农业推的水资源的项目，经过一些测试其实能够减少用水 80%。 除了水呢还有土壤保护，土壤保护呢真的是有利于土壤的这个固碳，是以更生物多样性的方式能够帮助这个土壤更可持续，它的肥力更好。再有呢就是推广遮蔽树的种植，就是上周我们刚在云南普洱当地启动了今年的遮蔽树种植的一个项目哈，是发现在大田里面其实通过这个树木跟咖啡苗的这种兼种有很多的好处，一个呢是帮助咖啡遮风挡雨防晒，它的品质更好，再一个呢这个遮蔽树有一些还是经济作物，什么牛油果啊澳洲坚果，农民还有多样性的收入，再有呢这个遮蔽树还可以吸收这个咖啡身上的一些虫子，然后鸟又过来吃，总之呢是以一个比较自然循环的一个方式，多样性的方式来去做。上星期呢是启动了今年的种树的这个项目，今年呢我们会种20万棵哈，就是免费给农户提供这个树苗，然后目标呢是种130万棵到2026年。这些事情呢其实是在推动咖啡的种植往更加再生农业的方式去走，也是以这种自然或者更可持续的来去发展咖啡种植的部分。这个呢是雀巢在当地过去未来一直都会坚持做的事儿。
对，因为上次其实给我印象最深刻的一点就是雀巢在35年前入驻到普洱的时候，何老师跟我说那个时候就已经在考虑可持续种植的方方面面了。然后上次在路上，我们一路上因为何老师给大家做分享嘛，给咖农上课，就一直不停地提两件事情，一个就是荫蔽树的种植，咖啡地里的生物多样性，还有一个就是提可持续农业，比如说以前人都用一些化学药品呢去除草，然后现在的话就一直不停的跟大家说不要用这些去除草，一个是对你自己的身体也不好，还有一个就是你对你这块地它没有办法到达一个可持续农业的这样子一个生产，能持续生产品质好的咖啡的一个要求。所以这个事情当时是对我也是算是一个全新的认知吧，我觉得还有就是我另外一个认知，就是我会发现在普洱当地的咖农，尤其是从事种植很多年的咖农，对雀巢这个企业是非常有感情的。在咖农的眼里，他们会觉得说雀巢在这些年其实提供了很多，可能从十几年前20年前就是给大家提供一些分发一些小册子啊，种植上的指导，除了这些还有最重要的一点就是你们会提供一个保底价收购的。所以现在对于当地的很多咖农来讲，他们可能会把像雀巢或者类似这样的大企业作为一个保底，我觉得这个是非常重要的对于他们来说。所以我当时也是正面感受到了这些企业和当地咖农之间的这种关系吧。但我相信也是和刚刚 Sherry 讲到的你们企业制定的一些策略嘛，大公司毕竟看得非常非常的长远，再加上一些在地的工作人员会，你像你们都会走到田间地头去视察这些咖啡地，我觉得也是大家共同就是这些带来的这些好的结果好的关系。对，然后提到了我们这个可持续种植这一块，我想先请 Maggie 跟我们讲一下，因为我知道你们在可持续农业这一块投入的也蛮多，就是为什么我们对于一个咖啡的产区来讲，现在真的是全世界都在推行循环农业或者是叫可持续种植，从你们的角度是怎么看这个事？
其实雨林联盟在这个可持续农业方面项目很多嘛，今天就主要讲讲标准的这一块，因为这个是比较容易使用的一个工具。在我们的标准里面对于农耕有很多的要求，所以雨林联盟认证的农场它需要用一种更可持续的方式去种植。所谓更可持续的方式去种植呢，是包括很多方面的，前面也提到了就是可持续的三个主要方面嘛。一个，它和普通的农场不一样的是它要保护环境，因为其实保护环境对于农场来说是有很多的好处的，比如说你这个一个农场它的生物多样性好的话，那它的病虫害，单一品种的病虫害爆发的几率就会比较低，因为它那个树种多，植被多，那它有就是大虫吃小虫啊，它就不会说相比只有咖啡的一个农场来说，那它的一个稳定性肯定是更好的。然后我们还会对那个认证农场要求说 你不仅说不能去砍周围的树，那如果说你是贴近一些保护区的话，你还要在你的农场上面辟出一块缓冲带，因为有的农场它势必会去使用一些比较温和的农资产品，所以说我们认证的农场它对环境是有一个比较大的一个保护作用的，它不仅不能伐林，它还要去对周围的水资源啊、森林资源也是说要对它们起一个有的保护的作用的，同样也包括对一些动物的福利啊，他们不能在他们农场上面去做一些损害动物利益的事情，在我们的要求当中也是挺多的。那除了这个环境方面的要求，刚才也提到社会方面的要求，我们会规定一些最低工资标准，那在我们的认证农场上面，他们就不能对工人有一些不公平的待遇啊，或者说工资太低没有办法让他们生存呀，都是说以提高他们的一些生活质量，其实他们的要求都很低啦。我们提出了一个生活工资的概念，不是说你给了一个最低工资就可以 cover 他们所有的生活方面的需求的，那人除了衣食住行还会有其他的一些费用的支出，把这些都会去纳入这个生活工资的一个标准当中去，所以说认证农场的工人的工资啊，相对普通农场来说它的保障会更好。那除了这一方面的话，就是经济方面的可持续性，那其实我们认证的产品它是一个可追溯的链条，就咖啡行业来说的话，那第一个买家他要支付给这个农场一个高出市场价的一部分的钱，那这个呢我们虽然没有定性它一定要多少钱，但是他们必须去协商去给到农庄一个更高的收益，奖励他们为可持续耕种的付出。然后最后一块就是讲到那个就雨林联盟认证嘛，除了农场认证还有供应链认证，所以也要感谢加入我们的这些企业，他们都去愿意分担这个农场可持续耕种所产生的一些更高的成本，愿意去给到那个农场溢价，让他们去鼓励他们继续用这种可持续的方式去耕种。所以说总的来说嘛，就是刚才那个三个方面我们去贯彻这个可持续的农耕方式，然后我们其实非常推行这个认证项目。为什么呢？我们企业其实在做各个方面的不同的可持续的项目，但是认证来说那么多年下来，三十几年下来，它是一个可以规模化的产生一个正面效果的一个项目，所以就是说我们也希望在中国推行过程当中可以让越来越多的企业去了解到这种可持续耕种的理念，发现种植端的这些困难这些问题，然后用奖励的方式去支持我们越来越多的农场去用可持续的方式去种植，其实这是对所有人都是有好处的。
我也挺想 input 一下，因为我们也是长期关注那个雨林联盟，也看过他们的这个可持续农业指引，但我是觉得其实中国的可持续咖啡的指引就还是一个空白，其实它有它自己的一些方法论，还有一些量化的一些标准。然后我也是觉得就比如说种植端的那个数据的可追溯其实之前也是空缺的，我觉得 YICCC 去年开始就做了一个很好的事情，就是他找了自己联社的几个农场去这个数气象庄嘛，那就是也不是所有的气象庄都是 Oatly 去援建的，但是有一部分是我们大概就是给到十个农场去建这个气象庄，因为它各种收集数据的这种 sensor 都有，有光照的，然后有测风速的，也有测土壤的，这个温湿度和 pH 值的。刚才 Cheryl 说了非常非常多的那个措施，它都会改变这些气候的指标，但是这些气候改变了之后，对于每个批次的咖啡豆的产量、味道到底有没有改善？因为这个是对经济最直接的一个影响，因为他做了可持续多花了钱 fine， 但是他要产生正面的经济价值，这就是一个可以去循环的。那我们今年立了这个气象庄应该已经12个月以上了，它绝对是一个很长期的项目，我们就看今年累月这样子确实可不可以帮助就至少这十个农场的产量和品质提高，然后次品率降低，标准化提高。因为很多人都说云南的豆子就是残次品可多一点啊，或者不标准啊，其实每年其实都在向好了，也达到了就是非常多大的就国际化产地的标准，我觉得是会有希望的。而且我觉得可追溯也是做可持续最重要的一点，因为你首先是要如实的反映，你才知道问题在哪儿，你再去花精力去改善那个出了问题的那个地方啊。所以我是觉得像有雀巢这么有责任心的企业，还有雨林联盟这样就有很多先进理念和方法论的，我们如果 narrow down 在一个更实际的比如说中国的云南的一个
或者中国的就是咖啡的一个指引，我觉得这个标准也好，这个方法论也好，就更有意义，因为它是能落地的嘛。
提到中国可持续咖啡这一块，我觉得一定要说一下那个 YCC， 因为去年我跟他们阿奇，我们在公路旅行路上，就是大家日常聊天嘛，
嗯，
然后就提起来了。阿奇说，其实他非常非常想做可持续咖啡这个事情，因为这个事情你需要非常多的前面的社会资源以及财力去支撑他去完成这个事情。那我没想到今年这么快，仅仅一年后，我们就要在上海，他们就组织承办了这个第一届的可持续咖啡论坛，也就是在博华展会期间5月31号，然后会大家一起坐下来讨论这个事情，希望更多的人能看到这个可持续咖啡这件事情，也希望更多人看到之后能够参与进来吧。
如果你错过了本次可持续咖啡论坛也没有关系，我们准备了一些限量会刊以及欧力和 YCC 联名款味感梦莲冻干即溶咖啡，可以在小宇宙的评论区给我们留言，说说你和可持续咖啡的故事，届时将选出高赞走心评论赠送，记得来领奖哦。
刚才 Chloe 提到的这个气象庄的事情，其实我们也一直在关注，我也想听听 Eki 来跟我们简单介绍一下这个项目，因为你们经常在产区嘛，就是一直扎根在那边跟大家打交道，然后你们当时做这个项目是怎么促成的，然后现在有什么现阶段的成果可以跟我们说一说吗？
当时去做可追溯系统的时候，也是因为我们想要庄园主更好的去管理他们的庄园，然后以及他们的咖啡地，那我们就去做了这个可追溯系统。它在这个可追溯系统上，不仅仅是可以通过气象庄去监测到它的咖啡地环境的，也是可以去记录它的每一片的咖啡地，它在什么时候去施了什么样的肥，然后它在什么时候去做了修剪枝的动作，以及它可能在每年就是收鲜果的时候，它可以去记录说我从哪个农户的手里然后收了多少的豆子，然后是什么样的品质，它都是可以在这样的系统上做一个简单的记录的。然后他们可能在今年回顾的时候，他就大概的知道说我今年咖啡豆的品质有变化，那它可能是出现在了哪里，可能是哪方面的影响，然后造成了它增量或者是它的咖啡风味有更好的表现。然后以及就是我们是希望就是它在消费端也是可以有一个呈现的，比如说消费者他通过扫描一个二维码，他就可以了解到这包豆子它是来自于哪个庄园的，然后它是种植在哪个地块，以及他这一年他可能经历了什么样的风吹雨淋来到了我的手上，也是让消费者他可以对产地端有一个更全面的了解吧。
对，其实就是实现了真正的 from bee to cup 这种链条。因为之前我们在讲这个概念的时候，可能都只是定位在某个地块，然后某个产区，但是现在的话可能它的整个生产周期都能让消费者有希望未来看到，就是在购买一款咖啡产品的时候。但是这里其实我有个疑问，就是作为欧里来讲，对于大家来说，你们可能还是一个燕麦奶做商品的这样一个企业嘛，为什么会在一个咖啡产区去投入这样的项目？
我是觉得这个项目可能也只能在欧特利亚洲出现吧，因为我们欧特利呢在整个全球，比如零售和餐饮那个一半一半，那咖啡只是餐饮的一部分，但是在整个亚洲和中国，其实咖啡对我们来说很重要，它是我们起家的一个渠道，然后得到非常多这个业界的帮助，首先我们是应该回馈的，第二个就是我们其实看到就是大部分的客户凡是有可持续发展报告的，那我也不具名，就是基本上我翻看了所有客户的可持续发展报告，比如说牛奶大概占它碳排放的最高，然后其次就是咖啡豆。其实我是觉得我们愿意联手我们的客户一起去做很多共同对这个产业上有好的事情。第三个呢，就是我觉得中国人其实是70%的人他只能喝带奶的咖啡，他才能喝咖啡，他喝不了清咖，所以我是觉得对中国人来说它还是一个起步的品类，但是能让更多的人喜欢喝上咖啡的话，就一定要先从这个拿铁类的咖啡开始，所以我是觉得我们在整个中国的咖啡产业链里扮演了一个不可或缺的角色。如果中国人喜欢喝上咖啡，是喝的植物级的咖啡，它一开始就是低碳的了，所以我们一直认为我们自己也是这个产业当中的一员，那就一定要做一个共同对上有好的事情。那如果70%的消费者喝的都是拿铁，每杯拿铁降低70%左右的碳，其实这个还是一个很了不得的一个事情。然后我们作为一个食品企业，我们在整个的全球，我们其实对可再生的燕麦甜是有非常
长达7到8年的一个可追溯以及数据分析的一个方法论的，我们就真的会去看，就是燕麦田你何时施肥，然后病虫害是怎么做的，然后怎么再种一些黑麦啊、藜麦等等，然后让这个农场更多的生物多样性，从而提高这个燕麦田的使用效率。其实我们有一个最长的实验，就是做了7、8年，发现单一亩产上面的这个燕麦的产生的这个能量和蛋白质，其实远远高于同一地块当中的畜牧业的产出，也来论证我们就是植物其实对土地利用效率更好的。其实这个方法论很熟，但是因为有一些这个燕麦种属的问题，中国的燕麦它的种属科目是不一样的，所以远期我们也会对燕麦做类似这样子的可再生农业的一些实验和分析。但是在我们力所能及的情况下，这几年我们是先做了咖啡，这个也是我们的一些资源禀赋所在吧。
其实我们刚才在聊可持续咖啡的几个方面，我觉得大概就是按照他们 YCC， 因为我之前有拿到他们一些在可持续方面做过的项目和工作，他们把这一块分成了四个板块，可持续咖啡上包括像自然环境与生态系统，就我们刚才聊过的这些可再生农业这一块的东西，然后下一个是像科学技术的改善与变革，那我觉得可能像欧力资助的这个气象装是属于这一块的。除此之外，YCC 可能还有一些其他的在产区在这一块上投入的工作，比如说像一些施肥的指导、有机堆肥啊，或者是测土配方施肥啊，这些一些种植实验也在进行。还有一块就是我们一直在说可持续这一块，它除了环境的可持续，还有很重要的一块是社区的可持续，人文人权啊，或者是人文保护、人权保障这一块的。最近好像 YCC 在产地有一个挺有意思的项目，叫茫茫村的项目，我觉得你们是一群年轻人在产地，他们是和在地社区融入做的比较好的，就是在我的体验来看，因为我也接触过一些这样的项目，也可以跟我们来说一下这个项目。
茫茫村的话，其实是因为我们在去年公路巡回的时候，也是因为疫情的原因，所以我们走了云南的八大产区。然后我们之前就是了解到，就是咖农他虽然种咖啡，但是他喝咖啡的机会会比较少。我们去做了公路巡回之后，就发现这个人群比例比我们想象中的还要更多。发现了这个问题之后，我们就想说，那我们要不要做一个可以给村民们喝咖啡的地方？我们就在芒掌的最里边，然后就去做了这个茫茫村。芒掌它其实是一个傣族村落，芒在傣语里就是村子的意思，茫茫村就是刚好是在茫茫村的最里边，所以它的意思其实就是村子里的村子。然后我们其实就是像茫茫村，它其实是会有一个苗圃基地，再加上一个咖啡店，但是它不仅仅提供咖啡，它还会有一些精酿啤酒啊之类的。我们也是希望说可以提供更多的不一样的生活方式和体验给到孟连这块周边社区的年轻人啊，还有就是这些咖农们啊，他们其实去到茫茫村喝咖啡也都是全部免费的。包括我们还有做了一个苗圃基地，也是希望他们可以通过这个地方了解更多跟咖啡有关的东西。
你们那个苗圃基地里面还有一个种子库是吧？
对，那个苗圃基地它其实就是一个种子资源库。就是之前也是阿奇发现到的一个问题，就是虽然说就大家现在想要去种植更多不同的咖啡品种，但是还是会有一部分庄园主他们对于咖啡种的种子来源是有一些疑问的。
这个很正常，
对，是
全世界都存在这个问题。
是的，是的。然后所以我们就想说，是不是可以在这个地方然后做一个这样的种子资源库，它所有的不同的咖啡种都是经过基因测序的，就是我交到农户交到庄园主手上的时候，我种植的就一定是属于这个种属的，它可能不是来自于是一些莫名其妙的地方。
做了非常多有意思的项目，我不知道 Chloe 有没有就是机会今年去过，包括 Sherry 你们有没有今年去茫茫村有做过做一做，因为我觉得那个地方每天
差点露营在那里，因为天气太过于寒冷。
对，我看他每天接待非常多就是从天南地北过来的咖啡人，
但是我觉得他社区做的比较好的还是那个云南公路旅行，还要把咖啡带回家。
对，是的，
都是社区类的项目。
嗯，是的，
整个把咖啡的意识就破圈了嘛。
公路旅行的话，也是一开始我们的公路旅行其实主要还是集中于城市巡回，但是城市巡回也是因为在前些年的时候，云南咖啡在消费者的印象中都不是很好，因为大家觉得云南咖啡不好喝。我们当时就是去到城市，去到咖啡的主要消费地，然后去做杯测会，想让这些咖啡的消费者们都去喝一喝云南咖啡，让他们知道云南咖啡的味道也不错。
其实前两年的活动做下来，就是还是得到了很多品牌方，然后以及就在地的一些咖啡馆的支持的。然后
我记得去年去年我们在路上每一站都给大家分发一些物资啊，包括礼物啊，就是雀巢提供的一些咖啡字典啊，咖啡围裙啊，还有一些周边帆布包啊，
奥特利的燕麦奶，
就沿途都在给路过的那个咖农给他们分享这些东西。
是的，
其实我们连续三年资助那个云南的公路旅行，但是去年是因为疫情吧，我们就做的很深入，我觉得那个给我印象还是很深刻，就是我们派了一位无声咖啡师去走云南的产地嘛。当时我就在问，就是本来呢，就是云南公路旅行是想让那个藏在深山里面的咖啡师，让那个咖啡重度消费群体的这些城市市民知道吗？那你们如果这样子的话，就不会有什么市场的效果嘛。但是呢，其实我很感动的就是说，他对于激励农民是很重要。
对，
就是而且我们可以把就是我们怎么冲咖啡那个味道带给他，真的会激励到他。就是虽然我们派的无声咖啡师她是一个聋哑的女孩，但是她冲的那个燕麦拿铁交到很多农户手里，他们就说，就我种了一辈子咖啡，这是我喝的第一口咖啡，我其实很受震撼。就是他们难道不会为自己的工作而感到骄傲吗？其实他们种的这个其实在下游卖的挺贵的，然后人们都觉得挺好喝的，然后他要真的有这种工作的自豪感，所以我觉得这个是一个特别好的社区的项目。
这我在现场，我觉得 Chloe 你一定看过去年那个公路旅行他们出的那个片子，就是这一段也是被我们摄像师特别剪在片子结尾。那我们当时确实那位咖农他说，哇，我都不知道燕麦奶还能就是这些奶制品还能拉出这么漂亮的花，而且这个
不舍得喝。
对，就当时整个如果大家感兴趣，其实还能找到当时的一些资料，然后那个影片都能看到。然后当时我觉得他们做的最好的一个地方是，你们整个公路旅行的物料啊，包括外摆啊，其实都做得非常非常好，就没有因为说我们在云南的深山里，然后所有东西都极简，就所有的呈现啊，物资非常年轻化，然后在那个云南的山里原始的背景的映衬下，我们会显得特别的出挑，就是让这些可能没有什么机会走出来的咖农，他们不用走到上海来这么大的城市，手足无措来参加这些展会，然后可以在当地在自己很熟悉的环境里就体验到我们的咖啡。
对
对，
这个我想补充一下，瑜伽就是也是因为就是去年的这个活动，所以今年的话我们有想再做另外一个活动，叫带云南咖啡回家。然后今年是想集结非常多的咖啡爱好者或者是咖啡人，你只要有车就可以，自行车也可以，我们可能就是在云南的一个地方集合，然后就是大家分成不一样的小分队，然后去到不一样的村落，然后只要是种咖啡的地方，然后去给当地的咖农去做咖啡。也非常欢迎就是听到这期播客对这个活动感兴趣的人，然后可以报名参加我们的这个活动。
我觉得你们真的应该开放，因为上次我在路上真的就是有些东西你不亲眼见到，不亲身经历到，其实有很多我以前虽然一直在关注咖啡行业，大家在做的事情也一直在关注咖啡人，但是真的是看再多都不如亲身体验一遍。包括在雀巢，我上次因为这一路上也交流比较多嘛，我记得印象比较深刻也是那个何老师跟我讲过一件事情，就是你们一直在做一个叫 4C 认证的事情是吧？这个全称麻烦你等一下跟我们说一下好吗？就是这个 4C 认证呢，当时何老师他在描述的时候，他是说我们做这个可持续的认证不仅仅是帮助大家实现可持续的种植，更重要的是细节会做到甚至教咖农家里面的化肥，就是这些所谓农业上的用品要和生活用品分开来放。因为他当时举了一个例子，他说一个非常非常常见的情况就是当地的咖农他没有这个安全的意识，他可能把化肥这些农机用品全都堆在厨房里，那其实是很危险的，有火啊有什么的。他说他们其实就是你们在产区在做的事情是会细致到这个程度的，因为我们现在在讲人的可持续和社区的可持续这一块，这方面的项目请 Sherry 来可以介绍一下。
好，这个 4C 其实跟那个雨林认证是一样的哈，都是一些针对于产区的一些认证。 4C 呢全称叫 Coffee Community Common Code， 总归来讲呢，其实您刚才雨佳已经解释的挺清楚的了，就是对人啊，对社区，对环境，对品质其实都有要求。就当一个咖啡种出来，它除了口味好，它种的这个过程其实参与的人包括环境都应该受益，就是大家都要赢，就是共 共赢哈，三赢是这样一个理念。其实在一个产区，尤其是云南是一个新兴的产区，它的历史其实规模化种植并不长，它又不是一个全球以量取胜的一个地方哈，它产量其实并不大，在全球大概能够排在11啊产量，所以呢还是要按云南当地的环境的特点来去做它比较适合的一个发展。它当地的特点呢就是这个小气候环境，云南咱们都知道特别美，一山一境哈，甚至换了一个山头你就觉得自己是一个微气候的这么一个环境，所以它的生物多样性啊包括种植的特点应该按当地的这个方式来做。那在这个过程当中呢还有一些就是比较通用的一些对于人社区环境的一些东西，我觉得最主要的呢就是能把这些共性赋能给他们，然后呢他们又可以根据自己的特点能够开发比较适合自己的这个咖啡的原料。所以像这个 4C 呢是我们在当地引入和推的一个比较有规模的一个认证，所以现在呢我们合作的1400多个供应商全部都是经过 4C 认证的。最主要的呢他认证都是小农户，就 80% 都是小农户以家庭为单位的。因为比如说像很多产区都是大规模的供应商，你可能跟10个供应商合作他基本就能满足你就是大量的一个采购，但是云南就是因为这个一点一点的这个环境，所以他的咖啡种植有很多都是以家庭为单位。那怎么能够让这些分散的以家庭为单位的这些种植能够也有一个比较好的一个标准来去规范，然后呢像你讲对他自己呢他很安全，家里有孩子，因为365天他也其实不是很多时候都有人去拜访，他大量的时间就是几个人然后守着一块田天天去种植，那他怎么能够说我了解到更好的对我自己更安全对这个咖啡更好对环境更有益的方式去种呢？所以这个对于推行一个标准还是蛮重要的哈。我觉得这个呢其实是起到了一个规模化能够让咖啡种植有一个基本面一个基础的一个对人对环境好的这么一个作用，所以也能够说现在其实在云南呢虽然是一个小的产区历史不长但是起点还是蛮高的，就是大家有这个意识以更可持续啊这种方式来种植。
包括其实我们上次在公路旅行的途中一直在讨论的一个问题就是说在土地上未来云南这个产区可以用来耕种种植咖啡的面积不会再增加了，因为各种各样的原因就是它这个面积是确定的甚至可能会逐步的缩小因为一些气候的原因，还有一个就是很多年轻人在逐渐的流失，所以在越少的人在做这个事情越少的土地可以用来做这个事情，大家都在思考一件事情就怎么样才能把咖啡种少种精然后更有效率。其实我觉得我们前面聊了这么多都是可能一些在产地端源头大家在做的工作，在座的各位可能只是浅浅的把它写在你们的官网上把它写在你们一些对外的文章里，但是大家其实挺少有机会能听你们详细的去讲这些项目是怎么合作怎么产生出来的然后是什么样的想法把它促成的。那我觉得大家可能跟广大消费者更近的还是消费市场这一端的，我觉得就是这个事情有句话怎么说叫独行快众行远嘛。假如说我们只是在源头去做这个事情然后在消费端市场不能得到一个认可的话其实会相对来说走得很慢，所以我们接下来也想聊一聊就是大家在消费端市场做的一些工作。然后首先的话我比较好奇的是目前就可持续咖啡这个产业啊，在中国刚才 Chloe 也说了是一个相对来说空白的情况，那在全球市场就是在一些其他的产区它有没有一个比较好的进展，我不知道哪位可以分享一下。
我先稍微分享一下吧。我们现在看起来呢就在各个产区其实可持续咖啡呢其实都在摸索阶段，因为我觉得气候变化呀包括这个方向呢其实是大家一个共同的挑战，如果有说有特别成熟的大规模的运用其实比较的少，所以更重要的是摸索出适合当地的行之有效的方式去推广去做，这个是比较重要的哈。但是从共性上来讲呢比如说再生农业的这个部分其实在很多产区呢大家有一个共识就是以可再生的方式去推，那其实雀巢我们在20多个产区也在推进这件事情。我们有一个计划呢是叫雀巢咖啡2030， 就是到2030年呢，实现减碳50%，其中很大一部分呢，也是来自于可持续种植这一部分哈。它又分为水啊、土壤，还有多样性，还有包括人的意识和行动这些方面的一个促进。所以呢，其实我们在各个产区呢正在推进，它是一个10年计划。现在过去10年呢已经做了一些，包括培训啊，包括这些进展，也让我们现在在采购咖啡豆的时候呢，很大一部分都是来自于再生农业生产出来的这个咖啡。那再往下呢，它是一个很长期的一个进程，所以其实挺需要说在种植端的各个方啊，农户啊、企业啊，包括当地的政府还有公益组织，其实共同为这个事情去发力，这件事情本身是可持续去往前发展的。所以我觉得回过头来看云南现在有很多的关注度，包括尤其是在中国，大家对这件事情的意识认知是很快的，至少在业界里面大家都开始关注这件事情。所以我觉得这件事情的关注呢，包括最近现在在 Hotel X 还专门有一个可持续的论坛，就是为这件事情来发声，它可以在短期之内让更多的人去了解这件事儿。同时呢，你知道我怎么样去促进，所以我觉得更多的是可以聚焦在我们中国云南咖啡的这个产区，我们如何用比较适合当地的这个做法，大家从不同的角度去贡献，能够让云南的这个可持续发展、可持续的咖啡能够做得更好。
不知道雨林联盟的 Maggie 有没有什么补充，关于可持续咖啡这个产业在全球以及在中国的一些差异？
嗯，就是我们在谈可持续咖啡的时候，我们的一部分的工作重点是在农场端嘛，要用可持续方式去种植，但是我们是肯定脱离不了消费端的。我们肯定需要消费端的那个市场去了解什么是可持续的咖啡，怎么才可以去支持他们。因为如果我去到一个农场跟那里的人说，我说你要用这种方式去种植啊，这样对环境好啊，他不会听的，为什么我要投入那么多，对不对？他肯定是说，那我告诉你这样做之后，我就保证你所有东西我都会购买下来，然后我可以让你的生活过得更好。你要用各种各样的收益去说服他，他才会去改变他的一个种植方式。他们也是职业农民，他有自己的习惯，但是他们呢，对于这个可持续的种植呀，这方面接触的东西肯定是相对于传统来说更少一点。他不知道说我在比如说喷洒农药的时候我要穿个人防护，我要保护自己的健康。他就是说他在使用一些杀虫剂的时候，他不知道说其实对自己的伤害也是很大的。他包括对这些农资产品的怎么管理，刚才你说到他可能放在厨房对他来说也是一个伤害，对环境的伤害他都不了解。所以我们在推行这个认证项目的时候，一方面对他们进行培训，告诉他们怎么去做，另一方面我们其实云联盟在全球范围内也对消费者做很多的宣传的。我们也会和我们的合作方的品牌，像包括 Costa 也好呀、麦咖啡、Nespresso， 在全球范围内不同的国家都会去做这方面的宣传。其实我们感觉这几年下来，全世界的消费者对这方面的意识是越来越高的。而且我感觉啊，中国的消费者其实他对新的事物的接受非常快，你只要告诉他，我也不想说是一种意识的提升了，他只是之前没有听说，他一听他马上就明白，也不需要我去花很多的精力告诉他是怎么一回事，他们有特别强的学习能力。所以我是觉得总体来说，全球对于可持续消费啊、可持续咖啡也好、其他的产品也好，其实他们的接受的那个速度是很快的。那雨林联盟也会去有做一些面向消费者的推广，我们在我们的官网上面也有那个可持续生活挑战，包括像各种的那个社交媒体上面去宣传什么是可持续的做法，什么是环境友好的产品，所以有各方面的推广，希望越来越多的人可以了解到可持续的产品。我们也希望品牌就是不光会做一些公益的活动，也要把自己做的事情啊去说出来，让大家知道。
是的，其实我又想到了一个故事，非常深刻的一个故事吧，我觉得也是我听朋友讲的，就是他们在上一个产季在云南，当时就是有一个咖农非常激动的来到这些寻豆师的对话里面，当时是送了他刚刚新产季下来的豆子，然后他说他转向来种咖啡，他以前是种柑橘的，然后这个柑橘在当地可能也算是一种经济作物吧，然后柑橘的种植呢采用非常原始的种植方法，他现在年纪大了，家里没有小孩了，他不想再做这个事情了，因为打农药的时候他觉得对身体的伤害特别的大，所以他现在就转而来说种咖啡了，因为他觉得现在大家在产地推行的这些工作，不管是长远来讲对他 自身啊，对于他的家庭啊，他也能卖到一个比较好的溢价嘛。然后其实无独有偶，我前两天又遇到过一件这样的事情，因为我前几天是去拜访了一个茶园，这个茶园呢，它在深山里，然后它的那片地就完全是有机种植的状态，消费者也非常认可。那个茶园的应该是叫农庄主吧，当时就跟我们分享了一个故事，他说他在10年前附近其他的种茶的产地，他们都是用这种传统的这种工业种植的方法，就会喷洒大量的农药。那这个茶农在喷洒农药的时候呢，他就亲眼目睹一个人，他把口罩摘下来了，当天晚上就因为这个毒性中毒然后就去世了。所以这个事情给他造成非常非常大的，因为他亲眼目睹了这样的一个过程，可能我们说当时的农药的剂量啊有点太大了。那同样的事情我也接触过其他的一些在推行可持续农法这样子的人，他们也会提到一些当地很传统的，比如说柑橘产业，大家会用打农药的这个方法，但是有些人可能不会直接的意识到这个厉害，因为它是一个长期的慢性的伤害。
我其实觉得说空白并不等于落后啊，嗯，因为其实咖啡这个大宗农产品在整个国际上就是属于比较有风险的一个原料，无论是在各种学术组织研究的评级上，因为它其实除了种植端的问题，还有很多就社会形态的问题，就使用童工啊或者怎么样，那个都是我们改变不了的。所以我是觉得在中国它有这种机会可以做的在国际上比较先进，因为我觉得我们整个政府还有社会还是会很关注这一点的。然后另外除了种植端，我们其实也可以看到，就是无论是限制饮品还是预包装的一些咖啡的饮品，它还有好多值得注意的地方。你比如说生产，无论是说你做熟豆一做烘焙，还是说你在哪里去做包装或者灌装，其实这个工厂本身它是否是一个绿色的工厂，你用的包材是 renewable 的还是 recycle 的，这些都是属于咖啡大的产业链当中的要注意的地方。那如果你是限制餐饮还设计门店，你是不是个绿色的门店，比如说每天产生大量的咖啡渣，对吧，各个限制餐饮的门店，那咖啡渣可否循环利用，就提高它的物资使用的效率，这个也是要去考虑的。我们的 LCA 其实就做到 shelf 为止，都不像我看 Tim Sherry 还讲他连 post consumption 后面他都会去算，这个其实数据都是很难取得的。那我是觉得那可能就是后消费市场怎么样才能让它更环保，那也有很多的文章了。其实我是建议就是说整个的咖啡产业链它肯定是要有种植、加工、包装、运输、消费、后消费等等，这个才是一个完整的可持续咖啡的一个指引。因为它的市场规模基数不大，但是又是一个很 high end 的一个产品，所以我是觉得有可能能把它做成一个链条。
嗯，
对，
是
这样就不会太泛。这样
就可以提到了说人权，就是同工一些这些社会性的问题。其实为什么要做咖啡的可持续呢，我记得其实也有人之前写过这个文章，他们有讲过就咖啡这个作物它在许多国家和地区是维持生计和发展经济的一个重要的产业。然后呢，咖啡的未来它是需要土地的，它是需要自然环境的，才能成就一个好的未来。那纵观全球咖啡种植区和生物多样性的这些所谓的热点地区是高度重合的，然后这些区域的自然生态系统的固碳能力是非常的强的。那么就是说它受气候变化的影响也很深，对于全球的可持续发展也是非常重要的一个环节。同时呢，这些地区的生态系统呢，它又是很多重要物种的赖以生存的栖息地，为人类提供了各种像清洁空气啊，然后食物啊和水啊，也为当地的人民提供了一些重要的生计来源和发展机会。所以这个事情很早就是咖啡作为一个可持续的类目，很早就受到一些相关组织的，可能30年前就被大家关注到了，甚至更早。所以我可能就是做一个补充，然后我们还是回到消费端这个问题上，就接着刚才那个 Chloe 的问题。因为我们知道还是需要消费端的认可的嘛，然后就有一个很尖锐的问题，就是为什么目前我们这些所有的可持续的商品它的溢价来说在整个市场上是相对比较高的。就我有看过有一些标题吧，一些博主可能在分享这个话题的时候，他们会采用说可持续的商品很贵，但是可持续的生活可以不贵。所以我是想就可持续的商品为什么在当下它的价格是相对比较高的来问一下，因为我觉得 Chloe 可能对这个话题比较有发言权，因为你们一直在做 Oatly， 然后我觉得在这个品类里面它可能就是相对来说也没有那么的可负担性好。对，
我是觉得其实并不是所有的可持续的商品都贵，
嗯，
得看这个行业是否成熟。就是当采用可持续的方法的企业比较多的行业里，它的商品就不贵，因为它很多的成本已经被均摊了。但是比如说一个新的品类，在大家还都没有开始做可持续的时候，一个企业要负担起整个品类甚至一个全社会的责任的时候，它毕竟投资是要多的，那有一部分反映到价格上也是合理的。但是这个前提就是说市场 buy in， 那也就是什么样的人愿意为这样子的溢价去付费，他肯定是承认这个企业或者这个产品所蕴含的这些价值的，那他自身认为自己作为公民也愿意去负担的。所以我是觉得只要这个价值链能够成立的话，也无所谓贵或者贱，就是对于这个生态系统里的人来说是这样子的。所以我是觉得如果比如说政府也好，就是一些可持续发展的供应商的方案更加成熟也好，我觉得逐渐逐渐就可以把这个多出来的成本进行分摊。然后另外其实我是觉得政府的投资在这里还是非常有必要的。我也是联想到就是生产责任制嘛，那它其实就是生产者责任制，它已经是波及到了好多个行业，先是电子产品，最近好像食品业的这个利乐包装等等也是推得蛮猛烈的。那其实政府是希望解决这个纸基复合包装的问题，因为纸和塑料和铝放在一起，它不是可以生物降解的，不可以降解的情况下就会造成包材对环境的一些污染，那么就是它会让这个纸基复合包装的一些生产者使用者，比如说像我们的客户一些咖啡企业，然后包括就是更多的外卖的企业，美团等等，它也有大量的这种，这一个链条上所有的人都去出一点成本，然后他自己也会投入，让大家把这个环境污染的问题给解决掉。所以我觉得有的时候可能这个价格的问题还是要看它的规模是否足够大，有没有引起足够的利益相关者的重视，尤其是政府是要加快投入的。我觉得咖啡也是这样，这次 Hotelix 这个论坛在上海办特别有意义，因为上海各区都有挂纸干部在云南，历史上这两个城市也是结对子的城市。我在孟连，在好多的县我都见过上海的干部，他们对于咖啡对于茶也是非常重视，上海又是咖啡的这个重的消费地，那如果真的上海的很多区的政府或者市商委愿意去参与进来的话，也投资一部分给到就是原产地，这个是非常有意义的，这样就整个价值链就可以平嘛。但是就是前提还是说就规模以及谁来领这个头是很重要。
我觉得可能你们目前在座的都在领这个头其实。然后刚 Chloe 提到两点，我们先说就是在可持续商品溢价，因为在我观察之前面对一些国外的消费者的时候，我会发现说大家非常能接受这些商品的溢价。比如说他来买杯咖啡的时候，你跟他说我这个是用的燕麦奶，就是可持续对环境友好，即使是加钱的情况下他愿意为这个商品去买单。这个是很多就是国外的，包括我之前在澳洲在北美都有过这样的体验，是非常乐意的。你只要跟他说我们这个很环境友好型的商品，他们就二话不说，好的，我愿意买单。
但我相信他绝对不是这个价值链条上的唯一买单者，因为在一个成熟的制度下是有多方共同去买单的。
对，然后就提到了就是成熟的制度下整个产业链共同负担。那我觉得可能包括像雀巢、欧里，你们因为都是有商品产品在就是流通的嘛，包括像刚 Chloe 提到了欧里的和平回收计划，就是它这个利乐包装也是做了很多的工作，可以给我们详细介绍一下。包括我知道雀巢在这一方面，不管是你们旗下的这个 Nespresso 啊，它这个回收计划其实都做了非常非常多的在生产过程中的溯源和投入的工作，对，可以也来说一下。
我觉得对于包装来讲，因为乳品企业最重要的还是这个纸基复合包装，纯纸的话我只有在冷链很发达的地方我才会这么去做，但是中国的冷链它的各地的情况还是会比较复杂。纸基复合包装因为它有这个一部分的铝，有一部分的塑料，它可以隔光隔氧更好的保存这个食物的鲜味和品质，所以我大量的是会用纸基复合包装的，很多都是常温奶嘛，常温运输的情况下。但是呢这就意味着它不可以在自然界里面去 biodegradable， 所以我一定要去提高它的回收率，因为中国有很多地方是可以 把里面的纸和塑料抽取出来的，让它到不同的地方。因为世界上本没有垃圾，只有放置错误的宝贝嘛。那纸它可以循环利用再做纸箱，铝和塑料它可以抽取出来，也许可以做其他的工业用途。但是我怎么才能提高纸基复合包装的回收率呢？因为它都在我各个客户或各个消费者的手中，所以我可以作为一个 hub， 就是说我倡导一个这样的行为，我愿意搭一条这样的回收的链路。那其实也鼓励很多的市民去基于市政回收，因为市政回收也有很多是可以处理纸基复合包装的，但是呢，很多的人会分错类，或者很多的人并没有把纸基复合包装投入到这个市政回收系统里面，而是出现了不该出现的一些什么水池啊等等，那样子的话就是没有办法做后端。现在就是中国的纸基复合包装的回收率就是特别特别的低，所以我们首先是希望能够提升。还有就是我们的盖子不是 PET 的盖子，是用那个甘蔗基做的，就是甘蔗里面提取出来的聚乙烯，它不是石油基的，因为石油生产出来它可以用其他的用处，不要用来做这种塑料制品嘛。这个也是我们在包装里面做的一些努力吧。然后有很多咖啡的那个基因，它或者就是纸基复合包装，或者就是纯的那个 PET 的产品，我觉得这块我们业界也是可以共同去关注一下，也听听 Sherry 的分享吧，他一定比我们做的更多。
不会，因为我觉得你那个包装已经包括了生物基的这些包装的使用已经挺前沿的了，因为我们其实也试过不同的包装哈，有一些呢像生物基的一些包装，有的成熟度还是带考究的，所以呢真正如果把它能够量产能够应用起来，我觉得是一个特别大的就很不简单的一件事情。就是对我们来讲也是一样的，一个呢首先在设计的源头它得是一个可循环再生的一个源头，就是比如说这个产品因为用量特别大的，就是像你讲的包装，因为它使用的人特别多，随着咖啡喝的越来越多，使用的一定会更多，而且这个包装呢是会随着可能就是300个城市500个城市的人都开始喝咖啡，它一定会走到更多更多的地方去，所以这个包装其实从源头的设计上就需要它是一个所有的结构是可循环再生的，才能够保证后端只要回收了那它就进入一个新的循环。举个例子吧，就是我们现在的产品的包装其实要把它破解成所有的最小的单元，比如说你一个瓶子它的瓶盖啊，什么颜色的也很重要，如果是一个黑色的或者是深色的，它其实不能百分之百回收过来再利用，需要做一个可回收的这种色母或者浅色的，包括瓶子本身它是不是可回收再利用的这个材质哈，然后它的重量是不是能减轻一点，甚至它外面的这个膜哈，包装物甚至这个外箱等等，每一个最小单元呢都需要它是一个可循环再生的东西，这是从源头。那走出去之后呢，有一些产品比如像 Nespresso 哈，我们是有这个回收项目的，就是常年的一个回收项目，无论是你从线上买了还是说你在线下的店铺买了，其实都是有回收的这个项目，你可以送回去回收或者是上门回收。那回收过来之后呢，就可以把这个咖啡的胶囊进行分解，分解为咖啡渣是一部分，然后咖啡的这个铝制的包装又是一部分，把它分别做成不同的东西，铝制的就可以做很多很酷的东西，甚至滑板啊等等哈。我们今年做的那个滑板特别受欢迎，然后自行车也很受欢迎。然后呢咖啡渣呢是跟一些农场合作，可以把咖啡渣在农场里面可以作为这个肥料再继续用。还有一些产品呢它的用户基数非常的大，真的是要靠大家把它作为一个可回收的东西进行回收才可以真正进入一个循环。所以在这端呢我特别同意 Chloe 讲的，其实需要一个社会的一个体系更加的成熟，就是是否有一个比较成熟的回收的一个系统，让大家可以有这个习惯能够真正进入到一个循环。所以在这一部分呢我们当然也跟一些行业呀也共同去做，看看我们能贡献什么，能够推动说一点一点的把这个可回收的系统能够给做出来。同时呢还有一些东西是从消费端，每个人如果你能够做一些行动它其实也很有意义。比如说有一些项目我们在一些公园投的那个小车，无人的车看到人之后会停下来，如果你手里面有喝完的啤 瓶子等等，你可以扔进去，然后它会给你计算，哎，你这个瓶子你回收了多少颗塑料，然后这个塑料可以拿来做什么用处，然后减了多少碳，然后让这个人呢通过这一个小的动作，他能够自己感知到说我其实减碳了，我这个动作其实是有意义的，虽然这个范围呢还没有那么大，但是呢做的这些事情让参与进来的人是有这样的意识，培养了一些习惯，长远来讲呢，我觉得一定是系统化的，能够把这些回收，把人的习惯，能够把这个链条上面的有更加标准化的方式去推进，我觉得这个呢，一定是我们长期可持续要共同做的。
嗯，我其实可以提一下，我觉得肯德基做的方式也是挺好的，他会把人，就是门店里客户的一些表现做很多的那个分类，比如说带自带杯得几颗碳豆，点了植物基的咖啡有多少，然后随手关灯，少用这种一次性的打包袋啊等等，它大概有7到8个就是咖啡消费者的行为，它都把它量化成一些碳豆，然后积累到一定的积分，它是可以获得一些激励的，然后我是觉得这个就是一个很好的鼓励消费者去好好做的一种方式，包括那个天猫也会有嘛，凡是买了 FSC 就是 Forest Steward Council 就是保护森林的，你用了这个含 FSC的包装的，你就可以得到更多的那个蚂蚁的能量，因为这个都是一些正向的激励。我是觉得就是有一些大的企业都愿意这么做的话，就是可能前期在政府介入前就会分摊一些成本。
可以把我下一个想问的问题都给直接说出来了。其实我就想问一下两位，你们现在就是做了哪一些这方面的努力去让消费者对这个事情自然而然的更加接受。
我提的这两个例子其实是我觉得他们比我们走在还前面。我们只是他们提案里的一部分，正好我们是具有这个绿色元素的，所以我觉得有这种意识的客户，就尤其是欧特利的客户还蛮多的，然后我们相关的可持续发展的这种 campaign 也很多，餐饮的线上线下的零售的都有，比如说盒马今年也和我们推了这个对我们的 co-branded 产品标了 LCA 嘛，可能远期我们有可能推自己的那个零碳的产品等等，所以我是觉得基本上全渠道的大企业好像都在做这个事情， C 端可能雀巢更强一些。
对，其实刚才您说那个就是阿里的那个，我觉得他们其实今年也是作为一个大平台嘛，因为有很多的商家在上面，而且有很多的用户，有很多交易发生，所以呢他其实在ESG 方面还是集合了大家的力量哈，搭了一个大的平台，所以呢我们今年跟阿里也是有一个叫低碳友好的一个合作，对于阿里来讲呢，他发现有一个大的平台，他出了一个低碳产品的一个标准，就是什么样的产品是一个低碳产品，比如说你包装减速啦，或者是怎样哈，可以成为一个低碳产品，然后低碳产品呢，你要把自己做了什么，怎么就低碳了，这些东西放到你的产品页面上，让大家知道这件事情，还会做像碳账户这样的消费者互动，让你在这个互动或购物的这个时候也能够了解到说，哎，什么产品是低碳的，怎么低碳了，我如何识别，我怎么参与。我觉得这些东西虽然是刚刚起步但很有意思哈，所以今年呢也就是上个星期我说在云南我们还做了一个溯源直播，也是跟天猫的这个天猫超市啊旗舰店把直播间就搬到产地，然后大家一打开直播间呢，你就看到说，哎，这个是咖啡树，然后咖啡树里兼种的遮蔽树，还有那个绿色的豆子等等的，你就一下能够了解到我手中这个咖啡原来是这样子长起来的哈，大家需要付出什么样的努力才能来一杯好咖啡。然后呢，在消费端，在就是天猫上面还会推出这个低碳产品的这个池子，就是你要有一些标准进到这个池子，然后呢天猫会扶植一下哈，有更多低碳这个消费者沟通的一些内容出来。我觉得这些事情呢其实是有量的，就是它能够在一个很大的一个平台上让大家以这样的方式能够更多接触很多产品，它以不同的方式都做了这个可持续的动作，让大家增强这个意识。然后同时呢我们还做了一个比较有趣的东西啊，我自己觉得比较有趣的，就是现在已经是第三年了，我们有一个项目呢叫爱豆人， 就是发现其实无论你是种咖啡的还是生产咖啡的还是喝咖啡的，其实大家都是很喜欢咖啡，喜欢咖啡豆的。其实大家在这个咖啡链条上面的角色都一样，都是爱咖啡的人。所以呢，我们就把所有的这些无论什么角色，大家都叫爱豆人，还有了一个编号，所以就发起一个爱豆人的一个项目。然后在那个线上呢，是做了一个叫爱豆庄园，就是你即使是一个咖啡消费者，你在爱豆庄园里面，它其实是一个养成式的一个小游戏。你在这个庄园里面呢，你可以认领一个咖啡庄园，然后你自己开始种，然后以这种可持续的方式，你要给它种那个浇水，然后种遮蔽树，有的时候还能看到小动物来你这儿去探访，然后最后呢开花结果，这些咖啡种出来了，然后你可以兑换一些咖啡环保的一些周边，或者是咖啡的产品等等的。其实利用这个过程呢，你发现说大家在这种互动中他特别愿意参与。所以我们今天是做了三年，现在基本上线上已经有上千万人次去来这个里面去玩，而且呢今年也升级，是把它做到了一个跟产地的连通，就是不仅是一个游戏，你上来就是种咖啡，同时呢还能够看到说进去有一个实景，能够看到说哎，这个咖啡庄园里面春夏秋冬它在发生着什么。这个呢其实不是一个我们大范围去推广的，就是在600万会员里面，在会员小程序上去常年去做的一件事情。但是你发现就是人传人，大家通过我自己做了，我还可以去我朋友那儿浇个水，就是通过这样的方式呢，它其实挺长线的，也是能够看到说以这种互动的，它能够了解到这个可持续咖啡，并且呢在里面以它为一个基础，你可以加入一些倡导吧，就是日常生活当中大家有九种减碳的行为，像自带杯啊，然后低碳出行啊等等的，就是慢慢以它为一个平台，然后逐渐去加深一些对于可持续的了解和参与。我觉得这些事情还是蛮有意思的。我觉得今年呢我们也想跟就是更多的合作伙伴能够把它再玩的更有趣，就参与的人更多一些。
来和我们玩就好，
两边一次合作。
好的。
然后刚我们提到了中国消费者现在已经有可持续消费的意识的觉醒了嘛，就是我也发现了其实很多的消费者，他们比如说最简单的会在意商品的过度包装这件事情，这个可能以前会在三年前比如说相对来说比较少有人提及的，但是现在越来越多能看到这样的评论了。然后包括现在很多有这个可持续消费意识的消费者呢，其实大家的一个困扰是怎么去接触到，怎么知道我说哎，这个商品对我来说它是更加低碳的，它是更加可持续的，我愿意选它。那我觉得这个目前在国外其实做的挺好的，因为有各种像雨林联盟小青蛙标志这样的产品给大家做一个指引，做一个选择。嗯，对，所以我觉得可能希望就是国内未来几年可以越来越多有这样信息披露出来，然后也让这一波消费者能有好的选择。然后我觉得大家在做的事情其实都是在努力的触及消费层面，然后让这个事情能更好的，也是更好的可持续下去，因为我们还是需要市场来支撑的嘛。然后这里的话其实在 YCC 他们也是这样的，比如说你们之前做的那些关于人权保护在地艺术的向外传播，其实也是跟大家介绍你们的工作，就是因为那边有很多少数民族嘛，他们少数民族会有自己的一些独特的文化，然后你们也是在做一些，比如说你们的豆袋啊，
对，
最近还在做一些，你来说吧，我觉得你比较都是一些很有意思的项目，对。
就是因为云南的话，其实它会有非常多的少数民族，所以它的文化也是非常的不一样的，它会有非常多的不一样的非物质文化遗产，我们就非常希望就是说它可能不仅仅局限于云南，它可能能被更多的国人知道，所以我们就会把云南的一些非物质文化遗产然后应用到可能会被消费者看到的地方。像去年的话，我们是跟一个做绝版木刻的艺术家叫陈龙，然后做了一个生豆袋的包装，然后但今年的话也是用了孟连的一个非物质文化遗产叫金水漏印，它是根据孟连的线树龙血树专门为我们的生豆袋然后设计了一套画面，印刷在了我们的生豆袋包装上。然后我们做茫茫村的时候也是希望可以借由茫茫村然后去做一些更多的产品，例如说就是我们可以把这个金水漏印做成咖啡挂耳包，可以让更多消费者能买到就是关于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一些产品，然后让更多的人知道它。
金水漏印是一种艺术形式吗？还是是一种图画的艺术形式吗？
对，它其实是一种图案，然后它主要是应用在傣族的佛寺上，就是像你的梁柱啊，然后用来做支撑那个圆柱上， 都是会有这样的画面的，主要是会记载了一些关于民俗上的一些东西。
我觉得就是所有的这些措施都其实都在让云南作为一个咖啡的产区发光发热，然后让那个市场里面更加关注到他们。我们就是也挺开心的，今天在跟各位在这里讨论了从产地端到生产端再到消费端，然后在可持续的方方面面，不管是环境的还是人文上的可持续，还是社区上的可持续的一些咖啡可持续的问题，或者说一些在做的事情吧。然后最后一个问题，其实我是想问问各位，在过去这些年投身可持续咖啡这个工作中，有没有哪些瞬间遇到的人或者是项目觉得被治愈了？因为我觉得就是做可持续这个工作吧，比如说 Chloe 以前我知道你的背景可能是做一些财务上面的工作，他的反馈是非常非常直观的，通过数字报表能给你非常大的这样的一个正反馈。但是可持续这个项目，所以它的内驱力在哪里呢？对于你们来说。
我是觉得其实财务投资还是不同的，我只有一段时间是做一个实业企业的 CFO， 然后管总账，但其实无论是总账税 treasury 我都不是最专业的，就是我其实有大概13年做债和债的投行的一个经历，然后后面是做 VC， 然后再到一个甲方去做。然后在这个过程当中，其实我是觉得其实不同企业的文化和组织方式，它的治理结构也好，它的股东的结构等等，其实都会决定这个企业的生死。当然我是觉得现在可持续发展它有一个分支的主题叫 ESG 或者是影响力投资，现在还非常非常的不成熟，就是没有任何一个指数或者没有任何一个模型能够就是说你奉行了 ESG 这一套你的企业的 ROI 就会更好，现在远远没有到这个阶段嘛。但是我是相信它是一种新的投资主义，就是首先它和我的本行并不是会很远，因为任何一个欧美成熟的体系里都有 sustainability 的 index， 里面就是说奉行了 ESG 的这些企业它的股价表现有没有更好，那就没有足够的市场的 research。 但是我相信未来这一定是投资界的一个研究的空白，就也是我的兴趣所在。但是我一开始加入到可持续发展的这个行列，但我同时也带了两个业务 team 嘛，但是可持续发展是我在 Oatly 做的最最久，从一开始到现在从来没有放弃过的一个事情。它很多是和投资不相关的，就是很多瞬间你是会觉得你做的这个事情非常有意义的。比如说我做的那个无声咖啡师，它当然也是咖啡里的一个人文的一部分，那 它虽然和 technical 没有什么关系，但是我是从2020年9月一直到现在3年多了，我们都在去孵化一个叫无声咖啡师的项目。因为咖啡师是我们最大的社群，我总想做一点什么。我们当时就选了这个听障，因为他的心智成熟的，四肢操作都是成熟的，他只不过就是不会沟通而已嘛。但是他通过手去触摸，眼睛去看打发的情况，它是可以做出一杯很好的咖啡的。那我们大概就培养了200多个持证的咖啡师，就是那 SCA Special Coffee Association 是国际上的一个认证。他其实脱离了 Oatly， 他到哪里都可以找到工作，因为他真的通过了他的初级、中级，有的甚至考到高级这样的考试嘛。所以我们还是希望能做一个就授人以鱼的一个工作，因为很多残疾人他的内心是说他有自信，他的任何场所都能克服问题，而不是说我给他一时的这个救济，其实是克服不了他的这个自信的一个问题的。然后我们当时就想，那我们企业不可能一味的去投，因为任何企业都做不了公益，那他是我最强的渠道，是我最大的群体，我可否把这个项目整个的风险和成本在我的客户里面，在更多的利益相关者当中做了分摊？那我输出第一个无声咖啡师给到我的客户游心咖啡的时候，我其实也是费了很大的心力。就他们一开始店长会觉得会不会出现劳资纠纷，不太容易解决，会不会跟不上门店的效率，因为他翻台率是高的嘛。那我们当时就想，我们既做了这个一个人力资源公司，就是你如果想直接雇
我可以跟你聊谈保金的这个事情，因为其实谈保金对企业来说也是很大的一块。但你如果不想直接雇佣呢，我有一道就是人力资源公司，我可以派遣劳务的。你如果有任何的问题，其实风险是可以隔离在这儿的。就当时我们做了很多前置性的工作，结果大概我们有3到40个客户吧，都雇佣了我们培训出来的无声咖啡师。那这是长期的工作，也有很多短期的工作。我们现在社区里的无声咖啡师大概有300-400个，然后就跟着我们各种咖啡节去走，他们也能获得一些短期工作的一些报酬。那现在无声咖啡师其实和我们公司里几乎所有的部门都合作过了， branding、 周边、客户提案、研发，包括 trade marketing 等等，就是他们非常受欢迎。那在咖啡节他们一天也能冲出400-500杯咖啡，很 tough 的，就是和所有的咖啡师都一样。所以我觉得他们被需要了，他们才能生存下去。后来我们做到一定规模之后，比如说财联或者人社局也会比较关注我们，给我们一些补贴啊、支持啊，有一些媒体也进来了，包括就是我们这个也被长江商学院定为商业向善的一个案例，因为我们是在用商业的方式做公益，然后也是和企业主营业务去结合的，它不那么容易被淘汰的一个公益项目。所以我是觉得能成为这个案例，我对我自己感到很骄傲的，因为它不仅在于无声咖啡师的无数个瞬间其实都治愈了我，但是更在于就是我基于对这个企业的了解，我把一个工业项目做的被企业内部的人所需要，被企业外部的人所需要，就这个也是我觉得做可持续发展的一个人的成就感所在。他还是要利用一个系统把好事做成啊，这个就是我的一点感受。
我真的是太喜欢那个无声咖啡师的项目了，因为其实我们播客的第33期节目的标题是 Hey Barista， 让自然回到自然。然后当时我们也是请了欧丽的小伙伴 Chris， 然后他跟我们详细的讲述了无声咖啡师项目的始末。然后那期节目发出来，其实很多人在评论区里面留言，就是大家因为这个项目对 Oli 这个企业瞬间 respect 这种感觉。对，
其实它是融合到我们商业里的，我们还做了一个无声词典，
有看到，就专门做的手语，
那个、也是一个很治愈人的一个细节。因为不同省份的这个听障人士他是有方言的嘛，彼此可能还交流不了，就你好谢谢是可以交流的，但是像打发、萃取、美式摩卡这种不同省份人他手语都不同，所以我们是觉得就是很多小的细节证明我们还挺用心在做。
对，我觉得你们应该把这个活动让更多人看见，因为我真的是当时在公路旅行中接触到了陈燕之后，我对这个群体就一下子认识到了这个群体，然后也拉近了很大的距离。我觉得他们真的是非常努力，然后也有非常棒的个性，而且才华横溢。
对，其实陈燕在那个旅行当中也挺治愈的，很多农民说他没有喝过啊，他也会觉得他也很自豪，对吧？双向奔赴的过程，
其实就是他可能听不到，但是他从他们的表情力，然后是可以感受到对方是，
对 他很自豪，
对，
然后 后面就从欧特利去了马丁的 Torch， 现在就蹲在普洱那边烘豆了。但是我觉得马丁可以把他培养成中国第一个聋人的培训师，我不能。但我觉得就是这个是他应该走的路。
然后当时为了无声咖啡师这个群体，因为我们那一集花了很大的篇幅来讲这个项目，我还熬了2个晚上，就是专门做出来一篇上万字的逐字稿，就是希望他们听不到，因为播客对于听障群体是非常不友好的，我希望他们能看到。
对，
就是，
我觉得不同的人对这个项目的解读很不一样，你比如说商业向善的教授解读这个和你是完全不同的视角，都很有意思。
是吗？想知道一下他们是什么视角。
他们很多都会基于比如说这个项目，首先它是不是咖啡市场人才市场的规模供需，他们也要看的，还有包括这个项目总的成本。你比如说培训的时候每个人我们 SCA 注册加考完试应该是生均5000嘛，然后这5000有哪一部分其实是可以去被政府或者是 NGO 所补贴，有哪些是企业补贴，有哪些是受雇者补贴。因为那个就现在上海这个政策没有了，当时有一年是说你只要雇用聋人的话其实是头3个月的工资是可以补的。还有就是说在上海你的那个雇用残疾人的比例达到一定的地15%还是16%，你的残保金是可以免的很大一笔数字，就是他们是要算这个的。还有就是这个内部的一些制度上的一些融合，包括外部市场 的频次有多么高的去需要他们，其实会有一种模型。那我是觉得就是可以把商业向善的一个项目拆解成这样是很有意义，因为很多企业就知道怎么做一个持续的商业向善的一个项目，就这个就是学术的视角、
嗯、对，他们比较就是实际务实、嗯、可能我们的解读视角更感性一点。
对，
然后那个 Sherry 这边呢，就是关于在可持续项目的投入，因为这个过程是非常持续和漫长的嘛，就是刚才那个问题，在这个过程中你们是怎么去平衡，从雀巢来说它怎么去平衡一个企业的利益和社会的责任，从您个人来说这一块工作给您的内驱力来自于哪里呢？
嗯，我觉得可能谈不到内驱力吧，就是做这件事情变成说不是说因为职责所在，而是说你做着做着就变成说你自己要找机会把它做得更深。我觉得就是尤其是雀巢在云南做的这件事情，因为在云南呢是属于人在那儿，团队在那儿，无论在这个大环境好与不好，是特别热门的时候还是说特别冷静期，甚至到有挑战的时候你都在，就是重要的是跟当地人在一起，你才能知道他们的经历，才能在尤其是低谷的时候也给大家一些信心。我觉得这个呢对我来讲是这些年看过来之后，我觉得也是能坚持做这件事情的一个原动力。然后我们这两年有一个很小的事情哈，但是我自己是挺有感触的，就是我们想拍一些关于咖农的一些片子，微电影小纪录片，然后给大家放一放。其中有一个呢是孟连的一个咖农天宇庄园啊，叶萍，当然现在叶萍有很多合作的这个公司和品牌了，但是当时拍他的时候呢，我们当时还写了一脚本，但是怎么都觉得那个脚本是杜撰的，就是怎么看都就是说不出哪儿不舒服，就是因为你写的嘛。然后后来呢就跟他聊的过程当中全部推翻，最终还是用了一字不差的一个采访稿，是发现你原来你给他写的就是你印象中的这个咖农，其实他有自己的一个表达，可能比你写的更加的真实。所以呢就是我们当时拍叶萍那个片子全部都用他采访，他其中有一段呢他就说，我现在做咖啡，我了解到咖啡花呢可以养蜂，有蜂蜜，果皮呢可以泡水喝，种子呢你能做咖啡，咖啡渣呢你还可以当肥料，总之咖啡的一切都可以循环。他说当然了我们一开始不知道这件事情，后来呢因为雀巢就让侯老师告诉我们，我才知道原来咖啡浑身都是宝，就它特别朴实，但是我就是感受到说这个东西变成了他的一个快乐来源，就他在做这件事情的时候他是特别享受做这些事情的。我觉得也能看到说你做的这个事情变成了他们特别享受的一件事儿，这个事情呢是一个很好的一个过程。现在其实对于可持续呢，对于公司来讲呢，其实是一个基本一个基础，就是我们讲企业有四大基石嘛，做产品也好做运营也好，你首先要安全质量要合规还有可持续，所以可持续呢本身就在一个基础线上，就无论做啥你必须得满足可持续，可能甚至为了我要出一个产品，这个产品的包装不是那么环保我可以不上，但是呢你要只要出去它一定是要有一个可持续的一个初衷在里面的。也因为这些事情呢它因为是一个制度哈，让你去做，但在做的过程当中呢我的感受是说它其实可以让你能够看到一个更大的一个画面。之前呢你是做一个产品可能就是了解需求哈，我怎么把这个产品做得好喝然后大家日常能够用起来，但是因为可持续呢让你能够拉开，能够看一看它的源头，看一看整个过程，然后再看一看呢大家的这个体验，反而在这个过程当中发现了很多更大的机会，能够把这个东西做得更好，让更多的人去开心。所以我觉得做这件事情你会切实的能够感受到它不仅是一个可持续的一个动作，但它同时呢也回馈给你本来做的这件事情，这个产品也好用户的体验也好，有一个更不同的一个体验。所以我觉得这个其实是权衡可持续跟公司商业的一个部分，同时呢也是因为你坚定要做，就是本身这个东西是没什么好争议的，势必要做，正是因为你要有这个很明确的目标，所以会有一些不一样的方式让它既可以做到可持续，同时又能给人的体验感还是不错的。所以呢你会发现它还催生了很多创意，永远创意是无限的，你可以拿更有创新的方式来去把可持续的一些你的付出其实做一个很好的 balance， 能够做到说这件事儿初心又做到了，然后呢大家也会有一个更好的一个体验感，那公司也受益。所以永远都是我觉得可持续呢是几方都要受益的，就是环境、用户 还有企业自身，只有这几方都受益了，这个事儿才能一步一步走得更长。
是的，我觉得其实雀巢真的在云南这个产区做了非常多我们普通人不太了解的事情。我也希望之后会有机会能更多的和雀巢聊一聊我们在产区做的一些在地项目，因为我觉得其实很多事情非常值得大众去了解。就像我之前跟农医师侯老师在交流的时候，我说您作为雀巢的一员吧，扎根在产区这30几年，您觉得这边有变化吗？卡农们有变化吗？他的回答就是说，当然有啦，就是大家生活过得越来越好了，在这个事情上开开心心的种咖啡，然后能得到一个长久的发展，就是最好的变化，生活变好了。对，所以这个是当时雀巢农医师给的答案。然后我们再有请雨林联盟的 Maggie。 因为我知道比如说像我们咖啡行业的一些常见的可持续认证啊，大多数都是从80年代末到90年代开始的，为什么是这个时间呢？其实可能雨林联盟也是这个时候差不多开始的认证吧。
87年成立的
90年代，其实就是说因为当时的砍伐森林啊，臭氧层损耗啊，还有其他的一些气候问题在当时已经开始逐渐显现出来了，并且开始引起大家的注意了。也就是说在1960年到1990年之间，一个非常触目惊心的数字是大概有20%的热带雨林遭到了破坏。没有记错的话，这应该是雨林联盟当时成立的也是因为雨林认证，我觉得跟你们这个认证的名字也非常的契合，也是大概是从那个时候开始做的。所以从这么早到现在已经持续
36年了、
嗯、然后想听 Maggie 讲一下在这部分的获得感。
大家都有开始接触这个可持续这个词的时候吗？其实之前听说的可持续在其他行业比较多，那我真正了解到农业可持续也是在加入了雨林联盟之后。因为工作的关系嘛，接触的方方面面，从种植端，我们自己本身的一些方式方法，以及我们的一些项目，以及和我们很多的品牌方一起去推广一些活动呀，或者说去做一些理念的宣传当中呢，我就是对这个可持续有了越来越多的理解，而且渐渐的它从我的工作当中融入到我的生活当中。举个例子说，我养花花草草以前就是觉得好玩，但现在我就会想，就是说我的那个施肥是不是正确，我是不是用科学的施肥方法，然后最近上海的天气是不是对我的花花草草有什么影响。特别有感触的就是前两年，我记得有一年特别冷，把我种的有10几年那么久的一盆挺大的仙人掌给冻死了。然后我突然就觉得极端气候的一些发生对这个植物啊影响很大，那对我来说可能是一盆种植时间比较长有点情感的植物，但是对于农场端来说那是他们一年的收成，可能他们的生计就会有很大的影响。所以就是说现在这些想法都是会融入到我的生活当中去。那前年还去年上海又很热，又把我的一些花花草草给凉了一批，所以说我现在剩下的有一盆长得很好，它在那里就是我养了有2-3年，我就不太管它的，平时比较干我会灌点水，就是让它自然的接受光照。当然家里养不会去做这种杀虫剂啊，不会去用。它长得那么好，让我突然有个感觉，就是如果再生农业是这样的话，那有一天我们的农民不需要平时再去用一些除草剂啊还是杀虫剂啊，他不需要去太关心他照料他的农场，他可以过自己更好的生活，去做其他的他感兴趣的事情，然后只要果实成熟了去采摘一下那就很好。所以就是说现在的话从这几年去讲那个可持续，现在开始逐步去畅想未来那个再生农业会怎么样，会带给我们的农场什么样的效益。
再生农业这部分我还是挺期待的，因为我前几天有去到四川一个叫铁牛村的地方，有一群年轻人在那边种柑橘，就是也是大城市里面过去的，然后他们就是在尝试用有机种植，现在正在转型期来种这个柑橘。那首先就是再生农业它对于土地的恢复力啊环境啊都是有各种好处的，但是最重要的是我有问他一个问题，我说这样种出来的柑橘会更好吃吗？他们说是的，它的水分和它的香气都比传统的农业种出来的更加好吃。我觉得咖啡其实也是一样的，不管是咖啡啊可可啊茶叶啊，首先是在这个果实的风味上啊，其次是在这些大环境上，以及对于使用土地的人都是一个可持续发展的状态。所以我觉得这还是一个挺感兴趣的大议题，以后有机会可以再继续聊一下。 然后后面再就请 Iki 了，因为 Iki 跟大家都不太一样，他是在这一个领域其实相对来说是经验比较年轻的。然后我们之前都知道 YCC 的阿奇是放弃了上海的工作，然后扎根产区，其实 Iki 也是这样的，就在去年吧，对吧，刚刚从上海然后到孟连。我想说这一年多在孟连一直在跟产区的咖农们一直在推行这样的事业中，有没有什么新的体悟？
其实去年我加入 YCC 的时候也是因为可持续咖啡论坛，就是我们就是我们明天即将开始的这个，然后当然也是去年因为疫情的原因，然后就是没有办成。后面一开始就是去到云南的时候也是因为对可持续咖啡项目很感兴趣，就是我对做公益这件事情就很感兴趣，结果去到云南之后就开始去跟庄园主去跟各种各样的农户然后有交流，然后跟他们产生感情。其实我觉得云南咖啡它对于我来说它其实不是种咖啡这件事情，是种咖啡的这些人。包括我其实在 YCC 做的第一个可持续咖啡项目就是田间工具包，然后当时是我们为咖农们他们设计了11件就是适合他们在田间使用的工具，包括了医疗用具、工作用具，还有一些生活用具。我们其实在正式投放这些工具包之前，然后有拿了一些测试样品去到农场里给咖农们去试用。当时就是去到了高三林的庄园，他们有一个农场主叫阿明。对于咖农们来说，他们使用的工具不一定是最顺手的，一定是他们最容易取得的，就是他们也会用手套，但是那些手套呢，就是一个是质量非常差，另外一个就是材质非常的奇怪，就是你会看到很多人他在大夏天的时候还使用那种棉手套在摘咖啡。然后我们这次就是专门做了一款就是富含铜纤维的那种工作手套，去到给阿明用的时候还拜托阿明帮我们拍了一套照片，然后我们要走的时候阿明就是要把那个手套从手上摘下来还给我，就是他可能以为我要把他带走，然后我跟他说，我说你不用还给我，就是这个是送给你的。然后他就你明显就看到他脸上就变得很开心很高兴，就是你能感受到那种又羞涩又开心的那种感觉。然后后面有一次就是我们高三林的庄园主咪姐，然后他就回去跟我讲，他说有一次他要借阿明的手套，阿明就嘱咐他说你不要帮我弄坏了。就是这些事情就会让我觉得我做的很多事情都是有意义的，也会让我就是获得极大的心理的满足感。嗯，
好的，谢谢 Iki， 也是为了可持续咖啡的事业从上海到孟连。其实今天能传承这个局吧，我觉得还是要最后感谢一下 YCC， 感谢一下 Iki 在从中帮我们做了很多组织工作，然后也感谢阿奇做了一些邀请的工作。我们最后就是我记得上次在公路旅行中间，因为我们有很长的时间都在路上开车嘛，非常巧的是那个时候正好出了一个新闻，就是 Patagonia 他们把那个公司卖给地球这件事情非常的酷。我这条新闻刚刚出来的那天晚上，我们在某个庄园，就是水电不通，非常的偏远的一个庄园，然后有一点网络，看到了这条报道，然后我就把它顺手转给了阿奇，然后阿奇回给我一句话，就是道阻且长，行则将至，行而不辍，未来可期。所以我觉得很适合做今天的结尾吧，非常感谢各位，谢谢
谢谢
谢谢
谢谢